人间的佛教毕竟是佛弟子们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教团形态。不同的学派虽然彼此之间的见解相互不同，可是呢也都会主张自己本宗的是佛陀所说的，也都是这么主张。因此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在现实上还是跟着学派学习，这是实际的现况，这是现实。比如说学习弥陀宗的，弥陀宗也说这是佛的本意，这是佛陀的最究竟意。学习唯识的也是这么讲，学习中观的也是这么讲。试问佛灭后2500多年来，有哪一个学派会主张自己的见解不是佛说呢？我相信没有。所以佛弟子每个是知道都要学习佛法，可是在现实的学习上还是从学派的了。这个问题啊，自古以来可以说是佛教内部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佛弟子尤其是汉地的佛弟子，我们不是在印度，我们在汉地，佛法东传，而且是佛灭后好几百年才传到汉地的。对于汉地的佛弟子来讲，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近100多年来拜西方对印度佛教史地根据考古的史料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呢可以说解决的一大半了。那我想在现场的居士们呢，如果有佛教史的基础就比较了解现代佛教史是怎么看待佛法的传承的。那现在呢中华佛教里头有所谓的印顺老法师，他可以说呢是在我们汉地佛教里头比较早接受了现代佛教史地考证的结果的人一些传统佛教的法师或者教团呢基本上不太能接受，甚至是拒绝的。那在这里呢我花一个非常简短的时间呢来介绍一下印顺老法师的这个学习的转折的过程。印顺老法师呢早先也是学习我们这个唐宋以来八大宗的宗派佛教的，也就是隋唐以后的汉地佛教的这个思想跟这种宗派观念。那么在二十大半期间呢，老人家呢就避难到这四川，那这四川汉藏教理院呢刚好接触到了所谓虚大师派往这个西藏学习西藏佛教的法尊法师。法尊法师呢由于留学西藏，那学习到西藏正统黄教的这个般若经的思想也就是融入中观系的般若思想。那原本呢般若经在汉地，自从鸠摩罗什译出以后，汉地也有般若经啊，那也有译出中观论啊。那到底汉地的般若经跟中观论跟西藏正统还教的 这个中观思想又有什么差别呢？那这了解汉地佛教传承史的人大概就知道了。在隋唐以前啊，中国汉地在讲空啊，基本上并没有老庄化，还是比较依循于正统的般若经的空义来讲。但是自从隋唐以后，那帝王的权威啊，不允许批判形而上的老庄思想，所以造成隋末唐初的这个吉藏大师先带头将般若经的思想糅杂的涅盘经的思想予以老庄化了。那所谓的三论就是吉藏大师所开宗的三论宗。三论原本是这个所谓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个原本是在讲什么呢？原本是在讲般若经的空义的。那为什么会跟所谓北传的涅盘经这个佛性的思想糅杂在一起呢？这原本是空有，根本牛头不对驴嘴，怎么会兜到一块呢？这个就是所谓时代背景的问题。因为啊，李氏呢起于西域，入主汉地。李氏呢传说啊是糅杂了胡人的血统，所以要入主汉地统治汉民族，有这个民族主义上的问题。因为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华夏夷狄之分啊，也就是民族分得很清楚，就是你是不是汉族或者非汉族啊，这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李氏家族呢就是啊这个自诩为所谓的圣人之后，也就是传说中的道家的这个老子李耳的子孙自居。那李耳呢是传说乘着青牛西入昆仑，不知所踪啊，昆仑就在西域，所以呢李氏家族自称为是李耳的子孙，那就有了所谓的汉民族里面传说中圣人的血统，所以来入主中国中原啊，统治汉民族，就有了正当性了。这是适度的排除了所谓民族主义的问题。那这个情形呢就间接的造成佛教思想上一个剧烈的变化。它如何来检证呢？在隋唐以前，般若经的思想并没有被老庄化，也就并没有所谓的变成形而上的这种本体思想加以混淆，在隋唐以前是没有的。那么在隋末唐初，唐朝开国了以后呢，隋末的这个隋炀帝的国师所谓的吉藏，居然会把宣扬般若经思想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跟真如的佛性的思想呢混杂在一起，并且做了所谓唐朝的国师，这个当中就值得玩味了。那三论宗开宗了以后呢，紧接着就是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陆续的开宗立派。那这一切呢，譬如说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也讲空假中三观啊，不管是次第三观、圆顿三观，这些讲空观、讲中观的东西，怎么会跟《法华经》的这个思想糅杂在一起呢？这也是所谓的空义形上化的一个明证。所以呢，那从三论宗以来，般若经的正统空义予以形上化，也就是不按照原本正统空义来讲述，糅杂的所谓的本体的形而上的这种思想呢，已经成为唐朝以来的新典范。所以从隋唐以降，在汉地虽然有般若经跟中观的传世，可是对般若经的这个空义的认知，也就是对空如何认识，基本上已经背离了 般若经本来的意趣。所以隋唐以来，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这种所谓唐朝才有的用词，唐朝以后才有的观念，就变成这个隋唐以后的汉民族、汉地的佛弟子来了解空的一个刻板的认识。其实这种说法叫做心说，隋唐以来的心说，隋唐以前哪有这种说法？哪许这种讲法呢？般若经的空就是无自性，空就是空，甚至空不许说空性，空性也是一种体性啊，所以这不能这样讲的。那这个问题呢，汉地的佛弟子一直搞不清楚，那一直到了这个法尊留学西藏，那由于西藏的密教是直接在有二次佛法有二次传入西藏，那么最后一次呢是莲花生，公元八世纪莲花生从西藏直接从印度直接传入西藏。那后来呢，西藏发展出这个中观印成派的这个正统的空义的思想，那么他避开了汉地啊，隋唐以来的将空与形上化、脑装化、本体化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西藏还保留对般若经、对中观比较纯正的认识。那么印顺老法师呢，在二次大难期间留学四川，接触到了法尊法师，那他正式的听了所谓西藏所说的中观般若的思想，这是开启了他人生最大的转变。也就是说，由于接触到法尊，也就等于是间接接触到的西藏保留在西藏的正统般若经的思想，所以使印顺老法师呢，在二次大难期间呢，从隋唐以后的空义的认知转向成为隋唐以前对般若经的认识。也就是般若经呢，在隋唐以前的观点跟般若经在隋唐以后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等于他走出了隋唐以后的这个佛教的新典范，重新认识的般若经的原来的意思。这是印顺大法师第一次的转变。那第二次转变是什么呢？第二次转变呢，就是他接触了从日本跟西方对印度考古研究的佛教的这个历史文献，这个考证实地的结果，那使印顺大法师呢，他又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他除了面临隋唐以后的中国汉地的众生对空义的认知是错误的，他是用真如的佛性的本体的观念来讲般若经的空义，这基本上是错的，因为这种讲法原则上是在糅杂了印度其他外教的思想。在正统的般若经，也就是菩萨道正统的空义里面是不许的。他这个问题在面临法尊法师的这个接触了以后呢，他就理解了。可是第二次碰到的问题可以说更大。第二次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从佛教的历史研究里面，老法师不得不接受跟承认一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就是从公元一世纪以后的菩萨道的经典都不是佛所说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老法师接触到这个讯息以后呢，我想对他的冲击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任何一个学习菩萨道、信仰菩萨道的人，当面临佛教历史的这个真相里面，所谓菩萨道的这个经典跟教说居然不是佛陀所说的，我想这个冲击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出来的，这个冲击太大了。因此呢，老师接受了这个历史事实，因为不接受是不行的。那接受了以后该怎么办呢？ 那印顺老法师呢，他一辈子所努力的方向也就在这件事情上，也就是一方面要对般若经以后的菩萨道信仰，整个菩萨道系统的这个思想对空义的诠释要加以厘清，所以他要厘清大圣三系，所以他说性空为名，虚妄为实，真常为心，他厘清了这所谓菩萨道有三系的思想。他厘清这三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将菩萨道信仰里面所谓非正统空义的教说，也就是柔达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的这些要厘清出来，从菩萨道的这个教说里面厘清出来，所以他要整治所谓大乘三系，这是他第一个工作。厘清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可以将汉地的众生对于空义的认识，从隋唐以后的这个错误的这种变革，把它转成为一个正常的轨道来，也就是空不能讲所谓真空妙有它，空不能从所谓的佛性的所谓的自性的立场去讲空，这是不行的，所以才厘清了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他紧接着要做的是什么呢？紧接着是虽然厘清的菩萨道空与非正统空义的教说，虽然厘清了，他要面临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即使厘清了以后，般若经还一样不是佛说的，般若经是公元一世纪以后才定型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即使厘清了般若经的正统空义，它还一样不是佛说啊，对于佛弟子来讲它是没有价值的，这该怎么办呢？所以印顺老法师他后半段就做了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呢探寻世尊的原始教法，所谓四阿含，所谓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增益阿含，从阿含经的教义里面寻求跟般若经空无自性的教说如何连结上的一个所谓教义基础。般若经讲一切法空，空无自性，无自性这个在原始教典，在早期不管是第一次经典结集的四分修陀罗，或者到了第三次结集定型的四阿含，都没有无自性这种用词，有说非我非我所，有说无我，可是就是没有讲无自性，没有这种用词。那么在早期的教典里，有将五蕴说成如病、如庸啊，那么如次，可是就是没有说如幻，如幻也是般若经的用的譬喻，这个都在在的跟原来的教法有相当的用词上的不同，譬喻上的不同。那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印顺老法师呢，他就用无自性，自性也等于跟我的意思阿特曼意思是相近的，所以他就结出了一个会通的一个标准，所谓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欲，所谓的依义不依欲来会通这件事，就是说般若经虽然不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可是您无自性跟原始教典里面的无我、非我、非我所的义理上相通，用词不同，用语不同，是不是佛亲口所说不同，可是义理相通，所以他就依义不依语来为般若经跟世尊的教法连结上的关系。所以老人家呢提出一个说法，就是般若经的无自性、空无自性虽不是佛陀所说，但义理相通，可以视同佛说，所以同样一个内容 佛这样说，佛弟子也可以这样说啊，不一定要佛亲口所说才叫佛法啊。基本上这个原则是可以的啊，只要说的内容、说的内涵跟佛陀说的是同一个意趣，那佛弟子说的也可以叫做佛法啊，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老人家呢，就让将般若经的空无自性跟阿含经里面的无我、非我、非我所，他就连接在一起。他说般若经虽然不是佛说，用词虽然是新创，可是呢等同佛说。所以老人家是用了大乘三系，厘清了所谓菩萨道空的正统的这个定义，那么用无我空的慧通，为般若经、为非佛说的般若经找到了一个所谓立足点，在佛教里面的一个立足点。那这就是应顺老法师一辈子做的首要的工作，在这里他一生的努力都在为这件事情做出贡献。那么离经了以后呢，他紧接着又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为所谓的般若经的，竟然为般若经的无自性，般若经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在空无自性，为这个呢找到一个在佛教里面的一个立足点，一个命脉的立足点。那找到了以后呢，以他的老人家的见解，他认为这样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呢，再为菩萨道该如何发展来再做所谓的宣扬。因为有了立足点才能发展宣扬嘛，如果连立足点都没有，那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就可以称之为这不是佛说的，不是佛法的，还宣扬什么啊？可是他认为他找到了无我无自性会通了，所以他开始谈所谓佛在人间啊，也是以阿含经的这个一段经文，所以诸佛人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也啊，用这个来提人间佛教啊，佛在人间，人间佛教啊，将所谓后来的这个菩萨道慢慢走向神格化的、超人化的、脱离现实的这种佛教不正常的发展，重新拉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来。那么呢，也以呢这个所谓的菩萨呢，应该遍及一切，慈悲度众，那以这个来宣扬说，别于所谓原始佛法时代或者部派佛教时代，众出离的、众生死轮回的解脱的，跟这个佛教呢，跟传统的这个佛教呢，做出一个区隔，认为说这是壮年期的佛教。那初期的佛教认为这是老人家的意见啊，他认为初期的佛教呢是回应的印度的苦行外道，所以多讲出离的。那正常的佛教是讲慈悲度众的，那回应苦行外道的初期的佛教当时讲出离心的。所以他一方面用空无自性、无我的慧通来为般若经找到的立足点，第二点呢讲所谓佛在人间在人间发展，去除鬼神化的，这一点等于跟密教做的区隔了。再来呢还讲什么呢？讲所谓的应该慈悲度众的，般若经就是讲慈悲度众的，无始无量劫发菩提心，那慈悲度众，不入生死，不入涅槃啊，不着生死，不入涅槃啊，这样呢不重这个个人解脱的，讲普度众生的啊，这跟原来的佛法又做了区隔了。老人家一辈子的思想就在这个地方，他一辈子的努力就在这里。那这个观念呢，对于现代的华人佛教来讲，等于是自从隋唐以来的变革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大转弯。所以应顺老法师在四五十年前呢，他的思想呢是被当作魔说，魔当作魔，因为他跟隋唐佛教不合嘛。那么到了近代呢知识分子多了，大家对典籍的研究呢，思想呢也比较先进，大家就慢慢觉得说 老人家的见解是对的。所以呢，近十几年来呢，印顺老法师他所提倡的所谓初级大乘，也就是般若经的般若大乘啊，也就渐渐的日盛一日的。那这是他对汉地佛教的贡献，以及他所指出来的方向啊。那对于许多研究这印顺老法师的人呢，都是深深的接受这些讲法，接受这些观念。当年的我也曾经是如此啊。我在这个过去呢，我还是专门教中观跟般若经的啊，所以对中观跟般若经的教说呢，我非常的熟悉啊，非常的熟悉啊。印导的作品呢，大家也都是读过，也都研究过，所以了解。那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刚刚我们提到的印顺老法师的思想对汉地的佛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否认的，绝对不能否认的。那这种他的说法呢，跟西藏黄教的宗喀巴呢，他们所说出来的方向呢非常的接近，可是又更进步的一点。更进步的一点是什么呢？由于西藏的这个密宗，它受到了印度教的影响，又糅杂的西藏本地的苯教，所以很明显的鬼神化相当的浓厚啊。西藏的密教黄教，即使是黄教也是一样啊。那这个鬼神化的、神秘化的这些，基本上并不是佛陀的本怀，这已经进入外道。那所以呢，西藏的黄教宗喀巴大师这一个系统的，虽然也是提倡正统般若经的空义的，那也强调所谓的啊般若经以来的，也就是般若经的菩萨道的思想，可是由于它糅杂的印度教跟这个西藏的苯教，所以明显的呢，它变成比较神秘化的宗教信仰。那所以印顺老法师他现在所指引出来的这个方向，我个人以为就佛教的现实来讲，它的的确确是比西藏的黄教还要来得纯正，跟进步，比它更好啊，这是一个事实。那毕竟呢，佛教里面呢，如果倾向于鬼神化的、咒术化的、神秘化的，这是色受啊一些比较神道的人，那这种摄受的结果，佛教不免于啊，逐渐的走上啊这个所谓的偏锋的发展。那出家人变成像所谓假神，出家人像假神啊，常常利用一些这些加持啊、咒术啊，这些人们呢对教法逐渐的失去兴趣，比较有兴趣的还是加持灌顶。那佛教越走，就越来越像鬼神教，所以这基本上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所以就我们现在汉地的或者包括藏地的佛教来讲，我要以个人的见解来讲，就是印顺老法师所指引的方向是比黄教来得更妥善的，这是在这里我要说的。那说到这里呢，在我开始来重新拟定所谓的无我跟无自性，般若经的空义，般若经所指引出来的道路，真的跟佛陀的教义真的相通吗？真的义理相通吗？我要谈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在这里还是要再说一遍，印顺老法师对佛教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他老人家的见解呢，的的确确呢，所谓的惠德于这一代的这个佛弟子。像我个人，我也要讲，我也蒙老人家法乳之恩啊，我也非常的感谢他，这一点绝对不能否定的，这是事实。可是呢，进一步的我要讲一句话，我们毕竟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毕竟跟随佛陀才是我们 真正的所要依循的道路。即使对老人家再怎么样的尊敬跟感谢，都不会改变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件事情呢，在我今天讲入我们真正的主题之前呢，我在这里再三的要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对于过往的师长大德，他们的所谓的功德，他们的道德以及对佛教的贡献，这一点都不许抹杀，也不容否定。可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也以佛陀的道路为我们的道路。所以呢，以下我所要跟大家讲的，或许对大家来讲会有点相当大的震撼，但是呢，这纯粹是谈佛法的修行，绝对不涉及任何过往哪一位祖师大德个人的功德、个人对佛教的贡献的评断，这跟这些没有关系。我们只谈修行上的问题。我再三的说明这件事情，请大家记在心里，因为以下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比较大家可能对大家是相当震撼的一个内容。那以下我要讲的就是无我或者空无自性，它真的是佛陀说的吗？它真的是佛陀的本怀吗？对这个主题的认知的差异又如何影响一个菩提道的建立呢？这就是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它对我们佛弟子来讲，就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开悟，以及决定了你能不能了生脱死，更决定了所谓的度众生还是悟众生，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第一，我们要谈的是无我或者无自性，它在用词上虽然不同，可是意趣是相通的，这是对的，这的确是，也就是依意不依语，这是一个对的，这是一个对的标准。所以般若经虽然讲无自性，跟原始佛法里面讲非我、非我所，或者讲无我，用词不同，可是义理相通，这一点在这里呢，这是确证的，只是没错。可是只这样还不够，只有这样是还不够的。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无我，佛陀是如何来认定无我或非我、非我所的地位？这才是真正的主题。重点在这里。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看一下，我们谈的第一个主题，空或者非我、非我所在菩提道上的地位到底是什么。那么请大家在空的下面写下所谓无自性，这是般若经的用语啊，无自性，空无自性。那在这里呢，我们先要谈一个主题，那空它到底是什么用意呢？空呢，原来是我们世间呢很通俗的用词，其实大家从小到大都在用。空就是没有啊，是一无所有的意思，这个大家都懂，它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词，不必用隋唐以后什么空不是没有，空也不是有，这种大家听了只会带来脑筋一片混沌的这种隋唐以后的想法了，咱们在这里就把它舍弃掉了。刚刚已说了，这是隋唐以后将般若经的空义、无自性又汇通的形而上的思想所发明出来一套新解。那种新解平心讲 对佛弟子是没什么帮助，只增加头痛而已。空就是没有，很简单，就是没有，原来就是通俗用词。那这和无的意思呢是相通的，无空空无都是相通的，都有什么否定的意涵。否定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啊，请大家看这里，比如说现在这里桌上有这一杯水啊，现在有位居士把它拿走了，现在说桌上的杯子没有了，无了，否定嘛，对于刚刚有的否定，对不对？这很简单的，就不必再多说了啊。因此呢，空无的运用面向的所在呢，就代表了所要否定的对象。空跟无不能只有一个空无啊，无什么？没有人知道，你一定要指定，你要否定什么对象啊？你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一定要将对象指明。那么以及所要表述的内涵，你要表述的内涵是什么呢？一定要讲出来。所以般若经讲什么呢？空它不是空就没有了，只有一个空，这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讲一切法空，那一般人读的就很直接的说，那你就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哦。那可是般若经它不是这么解释，般若经后面它有一个解释，空无自性，所以一切法空不是讲一切法没有，是讲一切法没有自性，所以它有一个定义啊，空无，还有无的什么？空什么？空自性，无自性。所以空跟无后面一定要加上你要否定的对象。你否定到底是什么呢？要不然人家不解啊。所以呢，口袋中空空如也，桌上空无一物啊，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人，没有什么，你都要加上你到底否定什么东西啊？那么如果空跟无呢，以单一字词来表达，就一个空无。那一般人读的就不知道你要否定什么，比如说无，无什么呢？哎，我不知道你要无什么东西啊。那如果说一切都无啊，一切都无，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下面讲，这是为什么一切什么问题都来了。那如果没有加上我们要否定的对象呢，它就语义就非常的模糊。语义模糊了以后呢，我们不了解你所要表达的意思，那反而呈现一种哦概念模糊的问题，语义很模糊。那么或者变成是纯粹就是一种否定，我就是否定，只是否定而已，纯粹就是否定，无就是否定了，空就是否定了。所以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般若经讲一切法空，基本上空不是来否定一切法。般若经的一切法空，这个空是在空讲什么？无自性。所以它直接的来讲就是什么？一切法无自性，这才是般若经讲一切法空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用一切法空没有，这样不可以。事实上一切法空没有不是般若经的用法，是方广道人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般若经出现以前，不派佛教的晚期，有所谓的方广说，他说一切法空如龟毛兔角皆无，这时候空用来否定一切法，它不是来否定自性或者否定我，它就是对一切法的否定。所以我们说方广道人是断灭见者，他说一切法空如龟毛兔角皆无，像龟毛兔角一样，龟毛兔角是本来有没有？本来就没有，所以说一切法跟龟毛兔角一样，本来就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方广道人方广说之后才有般若经，那般若经这时候他也延续一切法空的用词，可是这时候空他不用来像方广说一样否定一切法，他加上了空所否定的对象，他说空无自性，这时候空就不是否定一切法了，他是否定什么？自性，对自性的否定。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讲的一切法空跟方广说里面的一切法空是不同的意思。般若经里面的一切法空是指一切法无自性，还是在否定自性，不是否定一切法的，这一点大家呢千万别弄错了。那所以呢，空与无都要加上否定的对象，你没有否定的对象，那就是难道到了否定什么呢？在般若经里面是如此， 在我们一般人的用语也是如此，在方广道人方广说里面也还是如此。所以方广说里面说一切法空，这时候空是否定一切法，所以他说如龟毛兔脚皆无。那我们一般人用法说口袋里空空如也，那你是指口袋里什么都没有，你有否定的对象。桌上空无一物，没有钱，一般人的用词空还是有否定对象的。在般若经里面空也是有否定对象的，他在否定什么？自性。所以因此在这里啊，从一般人的用法，从方广说，从般若经都很清楚的知道空没有单独使用的，单独使用就是以意模糊，不知所云啊。我这样说大家掌握清楚了吗？所以空一定要否定的对象，不能没有，不是空无单独使用，那不知所云了，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般若经讲就是对我自性的否定，就如同佛陀时代用什么非我，非我所，非要有否定的对象啊，不能讲一切皆非啊，一切皆非都是对一切法的否定。那如果说非我非我所，那否定的是什么？我，我所的否定。所以无自性也是对自性的否定，所以一定要有否定的对象的。那么可是如果有空无呢，对于一切的否定啊，一切都否定了，那这个就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呢？一切法空没有，那这句话是废话。为什么呢？那我说一切法空，那这一法空不空？一切法空如果要成立的话，就是我讲一切法空这一句话也要怎么样？也要空嘛。那如果不空就不叫一切法空嘛。可是如果空那就是废话，你这句话就是废话。那如果不空那你也是废话，听得懂吗？就是自相矛盾的，就不能成立，理解吗？一切法空这句话如果不空，那你那一说一切法空就是妄语。那如果一切法空这句话也要空，那你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也不是一切法空。所以空与无要来否定一切就是废话一句。这就是回到佛陀在世的一个有趣的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外道，他来找佛辩论，他是来找佛辩论的。佛陀就问他说，那你说什么？那个外道就讲说，我一切法不立，就我一切法都不立，我不立一切法，意思就是说我认为什么都不是，我认为一切都不是，所以我一切法不立。那佛陀就问了他一句话，那你说的这一法立不立？你一切法立不立，那你这个立不立？意思说如果你立的话，那你就不是不立一切法，那如果你不立的话，那你也不是不立一切法嘛。这就是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你这自相矛盾了，不能成立的。所以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空不能没有否定的对象，空也不能以一切对象做否定的对象。所以呢，空没有否定的对象是不能成立的，空用来否定一切也不能成立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了解，空只能否定什么？否定部分的对象，既不能不否定，也不能都否定。所以空与无或者非都只能什么？否定某一些，又要承认某一些，对不对？最起码得承认你自己啊，承认我否定这些，你不能连自己否定那个都不承认，那就不能成立了。我说到这里大家明白吗？明白吗？所以空与无不能单独使用，空与无或非或者不都不可以用来否定一切。好，那这个开宗明义我们弄清楚这一点了，对不对？好，那后面就好讲了。那紧接着我要问，空无非或者不是否定用词吧？那既然不否定一切，也不能都不否定，那只能否定某些特定的对象。那否定那些特定的对象目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不对啊，说这个不对，那基本上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对他的见解怎么样？不承认，对不对？所以不非它是一个否定用词， 他是在认为哪一个不对了，认为哪一个不是了，对某一个对象的否定，它是一个否定用词。大家先记住这件事。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讲佛陀所说的非我非我所跟无自性，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佛陀如何定位非我非我所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非我非我所，无我无自性，用词不同，可是定义是相通的，所以在定义上不用争论，是会通的。印顺老法师说的没错，这个会通的，这不必在这个地方争执。那真正的重点不是在于定义通不通的问题，定义在于真正的重点是在于佛陀是怎么说这件事情的。他的在修正上，在斗于开悟跟了生脱死上，无我非我空无自性到底应该定位在哪里，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来，我们现在来看佛陀怎么说，请大家读第二段。佛说五蕴非我非我所，他指的是什么？对我的否定。非我我所就是对我我所的否定嘛，这很清楚。所以他意思是我是什么？虚妄取着，实则空无所有。那这个很容易理解，这个是看杂含的，我们大正藏杂含的第一经第44经啊，就可以看到了。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印导的编的经文汇篇，看上册第44经第一经一翻就翻得到啊。第44经里面讲啊，众生所谓不为无我无我所，恶趣非当生，攀缘四十住啊。这个44经有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众生认为我我所是有的，可是呢当佛陀讲非我非我所的时候，他很害怕，他很害怕，他不能接受，所以叫做不凡夫愚痴众生不为无我无我所，二俱非当生，认为这两个都不应该是对的，无我无我所，而他认为这两个不对，要有我有我所，凡夫是这样想。所以他一听到佛陀说无我无我所，他就害怕，所以呢攀缘四识住，所以是攀缘色受想行住。你们读过阿含经这个懂吧？大家有阿含经的基础，应该是攀缘四取因住，知道这件事吧？所以无名缘行，行缘四，四就是四攀缘住的意思。那看杂含第57经，57经他要讲什么？什么叫行呢？若见五蕴是我者，是名为什么？为行。有这个印象吗？有这个印象吗？知道这件事吗？57经你们人可以翻一下，57经啊，我所的意思是一样的，我想大家懂，五蕴有色受想行识五蕴，如果认为色是我，那受想行识就是什么？我所。那我所又有一个名称叫，既然色是我，那受想行识是我所，那色既然是我，受想行识就叫做什么？义我，不是我，叫义我。我所跟义我是同一个意思。同样的，如果说事是我所，那色受想行就叫做什么？我所。所以事是我，色受想行就变成什么？我所，或叫做义我。那我在我所里面，或我所在我中，这叫做什么？相在。所以呢，无名原型的行又叫做我界，又叫做身界。行、我界、身界、我取的同一个意思。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吗？读过阿含经的人有这个概念吗？听得懂吗？啊，听得懂就好讲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所谓的我是什么呢？我呢，看57经佛陀这么讲，无名而有爱，缘爱起彼行，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对于五蕴缘生不了解，五蕴是因缘生的，对这件事情不了解，对这件事情不了解的话， 我们就不了解五蕴是无常，就不了解五蕴是无常这件事，不了解五蕴无常苦，就会对五蕴产生贪爱，对五蕴有贪爱，我们才会取着五蕴是我，是我所。那么若取着五蕴是我，是我所，叫做什么？叫做身见，又叫做行。所以无明原行是件事情。那既然无明，所以不见五蕴原生因缘生，所以不了解就不知五蕴是无常是苦法，不知五蕴无常苦，就会产生贪爱，因贪爱则取着五蕴是我，是我所。所以如是叫无明而有爱，因爱而有取着，所以叫无明原形，中间还有一个爱。那么取着了以后呢，紧接着会什么呢？是因为喜贪攀缘色受想行论，所以喜贪论则，所以名色增长，所以有五蕴增长，因为五蕴增长，所以有未来六入生啊，这在十相应里面有讲，大家有没有印象？有读过吗？有读过吗？没有印象的人，哎，你等一下我告诉你读第几经啊，一读就知道。那如果到这里了解了，那我们就很容易说了。那紧接着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呢？佛陀教导的是从因缘生，对五蕴因缘生的正觉正见上面来断除无明，从这个基础才来了知五蕴是无常是苦法的，无常是苦，了解无常是苦则怎么样？则对五蕴生什么？生厌离，生厌离，生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什么？心解脱。什么叫心解脱？事不追着名色，事不追着名色，不攀缘四取应处，这叫做心解脱，这叫做心解脱。看这个第三十九经，看三十九经就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呢，我们呢了解到说无常苦无我，这是后面的事情。我们从第杂含里面的因缘相应里面一大正藏为准，第287经，第287经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佛陀说我亦往昔未曾正觉之时，那么起正思为什么？合法有故劳时有，合法缘故劳时有，大家记得这一段吗？记得吗？287经，然后如是如是，最后了解什么？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是生灭老死，无明灭的行灭，乃至是生灭的老死灭。那紧接着佛陀说什么呢？我见古仙人道，我见古仙人道机，古仙人从此去。那什么是古仙人道？是什么呢？八圣道。然后佛陀说我见此叫做正觉，自知正觉，有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这一经吗？啊，这一本佛陀本怀，如果大家没印象，请大家翻一下第九页，请翻一下第九页。第九页呢，又引这一段经了。嗯，第九页下头，第287经，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亦宿命未曾等觉世事啊，读一净土真经是为。合法有故劳死有，合法缘故劳死有，这一段经啊，我们翻到第十页啊来看，第一次看到啊，所谓啊其事而反，故不能过彼啊，我有加处理字，有看到这里吗？其事而反不能过彼，在南传相应部里面他是这样讲啊，我们的北传的跟南传的对起来，整个佛陀正觉的心路历程才能完全的看得到。北传杂含是说其事而反不能过彼，那么在南传的相应部是讲所谓事缘名色，名色缘事，有讲这里。可是我们杂含里面的事缘名色，名色缘事是在舍利弗跟摩诃俱迟罗三卢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才讲到，好，大家有印象啊？舍利弗跟摩诃俱迟罗的对话，他说这个所谓的名色为什么所缘？为事所缘。那这个舍利弗紧接着问，那是为什么所缘？那摩诃俱迟罗说，那名色缘事， 那所以名色缘是四缘名色，在杂含里面是在舍利弗跟摩诃俱舍陀那一段的对话里面讲，可是在相应部里面就是在这段经就有讲，相应部杂含这一段叙述佛陀自觉的过程是讲到其事而返不能过彼，在相应部是很清楚的讲到佛陀说四缘名色，名色缘是，讲到这个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在这里。那所以佛陀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对因缘法如果有了解，就了解到说佛陀这时候看到什么，所谓的老死是一个四缘名色，名色缘是，它是一个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到杂含看到其事而返不能过彼的时候，这时候看到的是什么，生死是基本上是一个循环，因为四缘名色，名色缘是，那么名色缘什么，六路，那有后面缘什么，还是六路，在十相应里面那边有讲到，十相应那里有一经也是这样讲的。那所以呢，所谓有是什么呢，有就是四攀缘四起运作，我们说爱缘取，取缘有，有就是前面的四缘名色，名色缘是，是同一个内容的，在十相应里面有讲，这两个是相对的，所以看到这里基本上看到生死轮回是一个循环，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所以佛陀在这个相杂含里面才会溢出这句话，说什么呢，其事而返不能过彼，为什么呢，它像时钟一样，它形成一个循环，是一个圆环，所以看不出头了，是缘名色，名色缘是，然后到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所谓生，生还是六路，有还是六路，那六路它就变成一个循环了，所以一成其事而返不能过彼。那现在一个问题是，那紧接着行跟无明怎么看呢，行是什么，行是见五蕴是我是我所，是行，也就是我们刚说的身见，也就是我见，那行前面还有无明，这两个怎么看呢，怎么能在这段经里面呢，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端倪，这也就是我现在要讲的主题，从佛陀的证觉里面，从很多经里面找到证明，因为佛陀从这一经里面看到什么呢，他说我见此法，后面怎么样呢，他说我于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第十一页倒数第五行，佛陀说我于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那我们从这里看到佛陀自知自觉成等正觉的明明讲的是什么，因缘法，十二支因缘法，对不对，这段经讲的都是这件事情，佛陀是见因缘法说自知自觉成等正觉的，不是别的，是从这里来正觉的，那所谓的无我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这一段，我们从其事而返不能过彼，从这里讲起，佛陀说我一往昔还没有开悟的时候，我在想因什么有而有老死呢，到底是什么会有老死呢，他说生，那生前面有如是如是，一直到所谓的四缘名色，名色缘是，到这里就成为一个环了，过不去了，那为什么最后其色环下面那一段佛陀换另外一个角度讲，他说合法无故老死无，这时候马上跳到灭，前面讲的是什么缘起生，后面马上开始观灭，明明观极的时候只观到事，其事而返不能过彼，在这里看不到行，也看不到无明，这很重要，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平常在讲的是什么呢，所谓十二因缘我们都会讲什么呢，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灭老死，那怎么灭呢，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念的，可是观察佛陀自觉的过程刚好不是这样哦，佛陀自觉的过程第一次观极的时候到四，所谓四缘名色，名色缘是，到这里就没有往前进了， 就到了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因此而看所谓什么合法有故事有，合法缘故事有哦，行啊行，前面又怎么样？有无明，他并没有这样。他到了其实而返，不能过度。他看那紧接着就马上观灭，合法无故老死无，这就透露一个很有趣的信息。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我想问诸位，当年的佛陀这样现观，所谓生死轮回就是四攀缘名四取因住，所以有未来的六路生，六路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还是四缘名色啊，然后再转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是攀缘名色住，还是在来生的六路，当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如果是你，如果你是佛陀，你是当年的悉达多，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请问你，老死是自生还是缘生？缘生。那生是自生还是缘生？因为从这样的当中，你已经看到什么？五蕴都是什么？都是缘生的。我再问一次，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已经了解五蕴都是怎么生？都是缘生的，对不对？五蕴都是缘生的，但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一直这样轮回？每一个都是缘生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一直循环不停不息呢？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循环不息呢？因为你看不到头了，整个生死轮回就是这样，看不到头，因为它是一个循环呢。五蕴都是缘生的，为什么四会攀缘名色住呢？为什么？为什么四会攀缘名色住呢？为什么？所有一切都是缘生的，为什么四月攀缘名色住呢？一件事，你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当你来看，那我因为我看不到头了嘛，我找不到头了，那这时候你在想怎么灭呢？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就没有办法向佛陀自觉了。看到这样循环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要灭，要名色灭，因为是缘名色，名色缘是，对不对？如果要六度要灭，一定要名色灭，那名色要灭要怎么灭？六路叫四灭，四不攀缘住。可是四如果要灭要怎么灭？名色灭。那说过来倒过去，有解无解？无解。要灭四就要灭名色，名色要灭就要灭四，那怎么灭呢？这是一个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一定世尊另有所见，秘密就在这里。另有所见在哪里呢？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缘生的时候，当我们如实看到这样一切都是缘生环环相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色受想行识是不是缘生？我们从这里其事而返，不能过彼，只要到这里就够了。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什么事？五蕴都已经是什么？都已经是缘生法了，是缘名色，名色缘是，乃至六路触受爱取有，六路已经看到五蕴都是缘生法了。那既然五蕴都是缘生法，那五蕴是不是为我，为我所有呢？是或不是？从这里你就知道不是了。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件事？哎，我们就发现五蕴不是我，也不是我所，我们就明白这件事了。那为什么我们会明白这件事情呢？注意听哦，为什么我们这时候就会明白五蕴不是我，不是我所，为什么会明白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了因缘生，因为我们看到了是缘名色，名色缘是，乃至有六路触受爱取有生，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缘生这件事情了。我们从缘生的证件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之所以相续不断，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错把五蕴当作什么？当作我了。那这个当作我为什么会当作我？因为我没有发现原生这件事。当我看到了五蕴是原生这件事情，我就了解了五蕴是怎么样，五蕴不是我，不是我所，我就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紧接着佛陀才紧接着跳过来，合法无故老死无，他紧接着马上就跳过来这件事情。他说行灭故怎么样，生灭点点点，一直看到什么，看到行。这时候他讲我行就是我所，那他如何灭呢？无明，无明跟行都是从这里显现出来了。那我们在佛法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不知极会不会知道灭？不知道。四圣谛是有次第的，对不对？苦集灭道有次第的，不知极则不知灭。那这个地方就透露一件事，如果看到其事而反，不能过彼，如果不能发现行与无明，那没有理由后面佛陀直接跳灭。从灭来看，佛陀既然会讲行跟无明，这就说不通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真正的窍门就在这个地方。当我们从像佛陀一样在正觉的现观里面，当看到所谓世缘名色，名色缘是如是乃至后来未来有生老死的时候，基本上因缘法已经怎么样，对五蕴的原生已经什么洞见无碍了，基本上已经了解五蕴是原生了。那么紧接着就是要发现说，那为什么会环环相扣不能脱离呢？就是从在这个原生的洞见里面才会进一步的发现说，那我们过去不是误解了吗？因为过去以为五蕴是我，所以是才会攀缘什么名色住，是才会攀缘四取运住。因为还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不明白这件事，当明白了以后，那五蕴是原生的，五蕴就不是我。所以佛陀才说合法无故老死无，所以来讲行灭故四灭，四灭的名色灭，第二次才讲无明灭的行灭，行灭的四灭。那所以还原，我这样还原来跟大家讲，当我们看到这样原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五蕴是不是我，不是我。所以因为有妄取，所以才会是攀缘是取印。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妄取呢？哦，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原生嘛，我没有看到原生，所以我才会妄取它是我我所。那没有看到原生叫什么？无明。所以才知道行为什么所缘？无明。所以从其事而反不能过彼，为什么在观灭的时候佛陀有看到行又说到无明？原因就在这里。我这么说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吗？这一经就是讲出了这件事，也就是说从原生，从生死循环的这种因缘生的当中，佛陀了解的生死为什么纠结在一起，因为无明，因为有行，因为行是由无明来的，他了解了这件事。他从其事而返不能过彼的时候，他看到再要往前找找不到，所以其事而返不能过彼。可是当再进一步的看，那为什么会纠结在一起呢？要从自己现在的其事而返不能过彼这样的现见里面进一步的发现说，那以前为什么我们会把五蕴当作是我呢？他明明是原生的，为什么会当作是我呢？发现了自己众生这个错误，然后这个错误从哪里来呢？就是因为没有见到原生，所以才会有这个错误，所以行为无明所缘。那合法无故老死无呢？那当然就知道无明灭则行灭，如是如是乃至生灭则老死灭。当完全的看到这件事以后，也就是对于生死的极与灭现见无碍以后，佛陀才说我得古仙人道，我得古仙人道机，我已经明白 所谓生死灭尽之道，所谓的八圣道。那八圣道第一个叫做正见，所以在这里又透露一个讯息，所谓八圣道的正见是什么？见即与灭，也就是我们当见即与灭，就了解苦灭之道了这件事情。所以八圣道的正见是什么呢？你要见到病死的即与灭，见到病死即，见到是病死灭，当这个见了以后，那就明白那我该怎么朝向解脱了。我就知道，因为呢，我们已知道生死如何起，也知道生死如何灭，这一段经说出了这件事。那另外在296经杂含因缘相应里面的，所谓大乘藏296经，所谓因缘法缘生法那一段，佛陀怎么说？所谓法住，所谓什么叫因缘法呢？无持有故彼有，持己故彼起，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缘老死。他说这个是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怎么样？常住、法住、法界，大家记得这件事吗？所谓的先知法住就是这件事。虚声大法经里面讲，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才有办法朝向涅槃，要不然没办法的。那同样的跟二八七经做对照，佛陀他的正觉是正觉什么？正觉因缘法。在因缘法缘生法那一段经，佛陀也这么讲，我于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因此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佛陀的正觉是依见什么来正觉的？见因缘法正觉的，这一点要弄清楚。见因缘法而正觉，所以才有办法来说无明灭则行灭。要没有见因缘法，没有资格讲无明灭则行灭，没有资格讲这句话。也就是说，那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开悟正觉，从佛陀来讲，佛陀也是从缘生五蕴因缘生这件事情的正觉正见里面来获得开悟的，所以他才知道当见了因缘生这件事情，就不会对五蕴执取是什么，是我，是我所，所以这就是无明灭的什么行灭。行是我见，是身见呢，所以须陀洹断什么？断三结烦恼，身见、理解、戒取。身见就是我见，所以断身见就是什么行灭，就是这件事情。所以须陀洹断了无明没有？断了，因为在所谓道次第里面，要先无明，断无明才能断行。没有人无明不断然后先断身见的，就是无明不灭行先灭，有没有这样？没有，说不通的，说不通的。所以呢，我们说什么时候断无明？须陀洹就断无明了。须陀洹断无明，所以我们知道须陀洹有几种受用。须陀洹在845经，在圣道相应里面，在南传是预留相应，在我们杂含是圣道相应里面，也就是大圣藏845经，他说无恐怖愿对修行修习，于三世不起疑惑，于圣道如实之见。有没有记得这一段？记得吗？无恐怖愿对修行是什么？无戒要具足，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无恐怖愿对修行。三世不起疑惑，于佛法生怎么样？不生疑惑。那我想请问诸位，你们读过杂含，那在地相应里面的419跟420经讲的是什么呢？于四圣地有疑，则于佛法生有疑。记得这一段经吗？于佛法生无疑，则于什么四圣地无疑。记得这一段经吗？这两段经相互佐证的是什么呢？于对四圣地的明见跟对佛法生的尽信，两个是什么？是同一件事情的，是同一件事情的。那么在这个 这个因缘相应都是大众藏第298经里面因缘法法说义说，那所谓的见四圣谛就叫做断无明了。南传的相应部讲得很直接，什么叫无明？于四圣谛不知就叫无明。所以见四谛也就是像佛陀刚刚在这一段经讲的，佛陀说我见古仙人道，我见古仙人道集，这时候四圣谛都见了，打病死集，打病死灭，打病死灭道集，佛陀都见了没有？都见了。所以这时候说我于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这时候就是断无明。那断无明了以后呢，那身见断了没？断了。所以出果须陀洹也就是正断无明了，所以可以断身见啊。我这么说大家明白吗？我们说圣道如实之见是什么？于是圣谛如实之名为圣道如实之见。因此呢，如何断无明呢？从见因缘法来断无明。那见了因缘法以后，断了无明以后，紧接着断什么？断身见，三劫烦恼虚陀洹的正量。身见是断，身见是正量，那也就是断什么？断我见，也就是不取五蕴怎么样？是我，是我所，这就是断身见。我不见五蕴是我，是我所，那不见五蕴是我，是我所，用否定的用词就是什么？五蕴非我，亦非我所，就是这件事情嘛，就是这件事，重点在这里。所以呢，见因缘法，紧接着才能断什么？断身见。所以我们的开悟是见因缘法，这才是重点。也就是非我非我所是正量，是修正的虚陀洹的正量，是三劫烦恼断三劫烦恼的正量，它是正量啊，它是修行者圣者的正量，它不是我们开悟的对象。也就是非我非我所基本上不是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怎么会在非我非我所呢？修行的方法禅观的观法是在观五蕴缘生，也就是观因缘生，这才是我们在禅观的时候直观现观正觉的重点在这里。当现观正觉了以后，才能依着这个正觉了知什么？五蕴是什么？五蕴是无常的，五蕴是苦的，五蕴非我非我所。我再说一遍，无常苦非我非我所，这个都是解脱的正觉以后的正量，它不是正觉的直接的所在。正觉直接的所在是在见因缘法。我再说一遍，无常苦非我非我所都不是正觉的所在，正觉的所在在因缘法。从因缘法五蕴因缘生这个正觉无碍了以后，才能产生一个正觉以后的远离妄想的一个正念。远离哪几个妄想呢？常的妄想，远离我我所的妄想。所以我们才用否定词嘛，无常，无我，或者非我非我所，它都是用否定词嘛。否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对，可是不是说什么对，它是说这个不对。我说到这里，大家了解我说的意思吗？我再用一个更简单的譬喻，大家就懂了。我是不是佛教的比丘？这里，这里，你们因为你们有看到我，你们很清楚的直接看到这里，直接的看到这里，那知道这是佛教的比丘，是不是？那现在外面有一个人， 他说里面是不是有听到轮回呀、啊？啊，那外面有人听到里面好像在讲轮回这件事情啊，于是外面有人说，那里面是不是这个一贯道的讲道师啊、哦，在讲道？一贯道也讲轮回，对不对？他拿佛教的去讲，然后外面有人讲啊，里头是不是一贯道的讲道师啊，在讲道啊？那你们这里啊，哪位大德居士出去了以后啊，一听到外面的那位仁兄啊，那位在讲说，哎，你里面一贯道的讲道师在讲道啊？那你们会怎么跟他讲？不是一贯道的讲道师，非，你会非，用非来否定，不是。那请问了，当你说不是一贯道的讲道师在讲道，讲的是什么意思？否定他的错误，对不对？这就是否定他的错误，因为他有什么妄见，以为里头是一贯道的讲道师在讲道。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跟那个人讲不是一贯道的讲道师在讲道，我们这样跟他讲，那他就依着你所说的这个，你说的话对不对？对，你讲的对。可是依着你说的这件事情，不是一贯道的讲道师在讲道，他有没有办法从这句话就直截了当的知道我是比丘呢？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没有。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否定一个错误，并不会代表你了解正确的。也就是去除虚妄，并不代表正觉事实，这是两回事。那同样的，如果外面又有另外一个人以为里面是神父在布道，那你们又有一个人出去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了，那好了，你也讲的是对的，你又否定一个人的妄见，这时候不是一贯道的，这是否定天主教神父的妄见。那请问他会因此了解这里是比丘吗？还是不会？而又有一个人以为里面是这个在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瑜伽啊什么东西的，那又有一个人出去不是瑜伽老师了啊，他是不是就会了解这里是比丘？还是不会？意思什么呢？当我们只用去除别人的错误要来帮助对方了解真相，事实上是劳而无益的，因为对方还有无量无边的错误的妄念等在那里。那可是如果就你们来讲，你们已经所有错误的说法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因为一出去只要不是讲这里是比丘的，通通都怎么样？通通都飞。你们多轻松啊，你们只要洞见一个事实，无量无边的妄见消然尽灭，对不对？可是如果用远离一个妄见要来了解真相，就是很辛苦。所以我要告诉诸位是什么呢？世尊是从因缘法的正觉现见来否定常的妄见，所以他说无常，来否定对我所的妄见，所以他说非我非我所，也来否定世间人以为这个五蕴是安乐法，他说五蕴是苦法。所以无常、苦、非我非我所，或者说无我，基本上都是正觉以后的正量，它不能拿来当做诸法实相。我这么说大家懂意思吗？无我，对不起，它不是诸法实相，它是须陀洹的正量，它就是断生见。如何断生见呢？见因缘法才能断生见。所以我们的修行，我们的禅观，我们要正觉的入门都是从因缘法入。所以因缘法跟无我两个关系是什么呢？因缘是诸法实相，非我非我所，无常、苦、无我，这个对不起，这个都是去除妄见而已，它不是诸法实相。所以我们得从因缘这个诸法实相的现见才能建立起 对于一切法、五蕴或一切法、无常、苦、无我的正见，才可以这样的。那如果反过来，我们呢，要从无常、苦、无我、非我非我所，要来建立对因缘法的正见，这是不能建立的，这是不能成立的，它是倒次第的问题。也就是说，从不是神父，不是一贯道的讲道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要来直接确立这是比丘，是没有基础的。我这么说，大家听得明白吗？了解这个意思吗？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空无自性跟所谓无我或者非我非我所，语义的定义上是一致的，不用用词的不同在那边争议，这是对的。可是定位不同，在世尊的教法里，无常、苦、非我非我所、无我，对不起，它是正量，它跟正觉没有关系，它不是正觉的基础，正觉是原生，所以原生者无常，原生者是苦法，原生者知道怎么样，不是我，不是我所，所以是比丘，所以不是一贯道的讲道师，是比丘，所以不是神父修女，是比丘，所以不是警察，是比丘，所以不是消防员，不是消防员，不是警察，不是比丘，不是什么什么都对，可是他不是是比丘这件事。所以用否定的，去除妄见的，要来建立真相，对真相的直见、正见、正觉是不可以的，也不能成立的。所以不能说先行灭再来灭无明，有这样的吗？无明不灭，行灭，有这样的吗？基本上在佛法上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无明灭是行灭。再来我要讲的是什么？转法轮轮经大家读过了吗？世尊在度野院为五比丘转正法轮的时候，他就讲到四圣地三转十二行，佛陀说，我于此四圣地三转十二行，自知自觉得自证得成阿廖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家还记得吗？有印象吗？那从那里我们也看得到，佛陀所谓成就阿廖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依所谓因缘法或者四圣地来讲成就无上正觉的，他不是讲无我，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讲的。那我们回到杂含的第一经到第九经，他刚讲的，所以当观色无常，无常是苦，苦故非我亦非我所，这样叫正见。那正见五蕴都是这样，正见则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这个就是后半段的。在道次第里面来讲，生死的轮回的次第是这样，因为不见五蕴因缘生，所以对五蕴产生贪爱，因对五蕴贪爱，所以取着五蕴是我是我所，因为贪爱取着五蕴是我是我所，所以是攀缘是取因住，五蕴增长广大，所以有未来六入生。那么如果一个人见因缘生，五蕴因缘生，则对五蕴知道五蕴是无常的，了知五蕴是苦的，那么就对五蕴不生贪爱，不生贪爱则不取着五蕴是我是我所，所以知道五蕴非我亦非我所。当到达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就能建立起什么样，是不攀缘什么色受想行住，所以是不攀缘色受想行住就是什么喜贪尽，所以是不攀缘色受想行住，是不住故则什么则解脱，所以叫心解脱。所以才说正见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那心解脱者呢才说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才可以这样讲的。 这是世尊所揭示出来的生死轮回它是怎么发生的，生死轮回的灭尽又是怎么到达的，这是不可动摇的。那现在的问题呢，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紧接着看第二页啊，这些内容我差不多都讲过了啊。那我们看第二页的这个第二行，因此五蕴非我所，是立足于无明灭之后所导致的离于妄想的正念之一，它就是断生界，既不是诸法的真相，也不是究竟的深智。那杂含第八十经大家有没有读过？杂含第八十经他说，所谓的当于空闲处树下坐，三观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三观是无常是什么？磨灭不坚固变异法、哦、那么观察以呢，心乐清净解脱，是名为空。他说如是观者，犹为离慢之见清净，复有正思为三昧，当观色相断，声香味触法相断，是名无相。如是观者，犹为离慢之见清净，当观贪相断，嗔恚痴相断，是名无所有。如是观者，犹为离慢之见清净，复有正思为三昧，当观察我所从何而生，观察我所从若见若闻若尝若触若嗅若视而生。那么这些都是缘生因缘的，若因若缘而生事者，彼因彼缘皆悉无常，彼因彼缘皆悉无常，彼所生事云何有常。无常者是有为行，从缘起是幻法灭法离欲法断之法，是名圣法印之见清净。记得那一段吗？杂含第八十经，大家去翻一下。
这经难传的没有。
对，难传没有。
这个是代表一切有部的见解。
对，
杂含经一切有
部。对，但是呢，这个有部的见解哦，我们后期的人哦，就尤其是菩萨道的，将所谓的杂含经或有部的见解予以错误的标示化了。这个等一下后面我再讲。讲说我们对有部按照我们的见解来看，我们从菩萨再见说他说一些有部好像执着有，其实这是误解的，这是般若经的观点，等一下我后面再说。那这里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主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从无常的见地来远离对我所的妄执，这是必要的一个道次第。为什么呢？见因缘生，然后才能了知常乐是错误的见解，所以否定了常与乐，所以这时候才能对五蕴不生贪爱，与五蕴不生贪爱，则对五蕴不取着是我所。那不取着以后呢，这就是虚陀洹的正念，这只是断生见而已，它并没有究竟。也就是说，了解非我非我所或者无我，它不是究竟的深智，只是虚陀洹而已，他还没有到达所谓的解脱智，还没有这里。解脱者真实自生，那是解脱之见了，所以他还没有究竟。在四相四果的这个修正次第里面，他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这里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非我非我所必须，所谓行灭必须无明灭了以后再说了。所以呢，诸法的实相不是无我，也不是非我非我所，它也不是究竟的深智啊，这一点要说清楚。那么五蕴非我非我所呢，这是可以证的，它不能作为直观的修行方法。那这一个内容呢，我们又从一件事可以证明，在这个六路相应里面也重视这个教导。他说应该什么 圆眼色生眼识，三识合而处，圆处有受，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从这里来建立起所谓非我非我所。或者又说圆眼色生眼识，三合合合处，圆处有受，圆处有想，圆处有思，那六字身就叫做行受因，那这等于是五蕴的现观。那从这里原生来建立所谓的五蕴无常苦非我非我所的，这也是这样讲的。所以呢，直观的修行方法还是从讲因缘观。那空的所谓的非我非我所、这里的空不是指都没有，空是指无我或者非我非我所，或者般若经讲的无自性，那这都是必须建立起对因缘的集与灭的正观正见以后，才得以开展与现证的啊。这个从转法轮经里面，从二八七经里面，从因缘法缘生法这里都可以了解，包括在五根里面的慧根性根那里都是这样讲的。换句话说，正见事实可以让我们到达离妄的境界，可是离妄单单离妄不能直接导引人们正见真相，也没有办法直接真实究竟的离妄。所以这个是在这里要说的。所以从因缘法的立场来讲，这个次第我们得弄清楚。那所以我要在这里要在后面说的是什么呢？佛陀呢是以呢因缘的如实正见而说五蕴无常苦非我非我所。那我呢，他直接否定的是我。那虽然我们又说我我所，我们都知道这是对五蕴来蕴认为是我，所以其他的蕴就变成我所才这样讲的，所以重点还是在我。所以因此呢，否定的是我，而不是说否定五蕴，是否定我的。那却不是以五蕴无常苦非我非我所的知见呢，从这个倒过来来见五蕴原生原灭的，说五蕴无常，所以五蕴是原生的。对不起，这个是倒过来说了，倒果为因的一个论述法，也是倒果为因的一个修正法。那这个是修不起来的，所以不能这样讲。那么或者直接说非我非我所来见原生，或者无常无我无我所不能见原生，也不能见无常。这是我们习惯的后来习惯这样的表达。所以因为缘起所以无我，所以无我就是缘起。对不起，这个论述法前面对后面这样论述有问题，就对一半，另外一半是有点要再探讨的啊。那么所以呢，由缘起要来因缘法缘生来见无常，或者来见苦非我非我所是可以的，但由五蕴非我非我所或者无我来见缘起的，来见无常的，这条路行不通的。那所以呢，这里呢有一个经典啊，有一经啊可以证明了。在有一个叫禅陀比丘，那在蕴相应里面有这段经。禅陀比丘呢，他曾经啊，他想要了解这个到达这个究竟，所以他到处问佛弟子，他说应该怎么修呢？结果人家都跟他讲，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他到处问，结果他都不喜欢听，他不乐听啊。也许单单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根基不好啊，为什么无常无我涅槃寂静为什么他不喜欢呢，他不喜欢不乐呢，可是后面呢就衔接在后面了。他后来去问阿难，阿难怎么跟他讲，对对对对，前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庆仁者于诸犯行者面前破什么虚伪次，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想想看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在一般的佛弟子来讲这很重要啊，这非常好啊， 那坦陀比就不喜欢闻，跑来问阿难，他说我听他们都是这样跟我讲的，可是我不喜欢。阿难呢，诶，没有导正他，还赞叹他说，我很赞叹你，你能在这些犯行者面前哦，破他们的虚伪，意思就是讲他们这样是不对的意思。阿难呢，他说我听世尊对摩诃迦瞻演讲，讲什么舍法哎呦啊，持有孤比有，刚刚这位居士念的那一段，就是跟他讲因缘法。哎，他说我听对摩诃迦瞻演讲因缘法，讲了因缘法以后呢，离怎么样有无两边，所以说中道。那这有两段曲，第一段曲是什么？先说因缘法，才能离长段两边过，离两边过是正量，见因缘法是真正的自觉。见自觉才能离长断两边嘛，我们如果不见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那怎么离长断两边呢？所以就是见即与灭才能离长断两边，所以呢这才是重点。因此呢阿难怎么讲呢？意思就是说那些人直接讲无常无我涅槃寂静，那些人是虚伪的。真正的世尊的教法是什么？从因缘法切入，从因缘法切入以后才能来谈什么呢？离导界，离边界，离错界，才可以这样的。那一段经又说了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如何说呢？无常无我涅槃寂静是对的，对的阿难又为何要说破虚伪是呢？所以在这里我所要提的就是这件事，世尊教导以及世尊的正觉都是从这里来，不可以直接从无常苦无我要来直接通达涅槃的，这条路不通的，这条路是后半段，前半段的正觉不是在这里。从世尊的正觉，从佛陀说因缘法，从所谓十二因缘的整个次第里面都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能用孤经来建立的，用一段孤经的 片面的一段话说，诶，这一段经有这样讲，为什么不可以？譬如说我们来说这个杂含第一经啊，杂含我们汉传汉译的，他说五蕴无常，无常是苦，苦故非我亦非我所，这个是正见啊。那正见者喜贪净，喜贪生厌，喜贪净说心解脱，那这个是对的，这是孤经啊，你要跟其他因缘法这个对起来啊，不能只谈孤经来讲，所以那断章取义了。那无，等一下，无常苦无我，它是不是正见？是，是正见，它当然是正见啊。可是正见的前面呢？哎，比如说我不是神父是不是正见？我不是神父当然是正见啊，可是我不是神父这个正见不代表你了解我是比丘啊，这是两回事嘛。我这么说大家懂意思吗？它是正见绝对不会错的，所以经本身并没有错，可是我们要了解它在说哪一段。所以答案第五十七经讲，无名畜生爱，缘爱其彼行，十二因缘到处都在讲这件事情，整个因缘法全部都在讲这件事。所以我们在看念相应里面的四念处的修行，他说当观四念处即四念处末，大家记得那一段吗？讲四念处的，我们南传的修行其菩提之，第一个从念觉分开始，念觉分就是指四念处，身受心法。那身受心法观什么呢？他讲四念处即四念处末，他还是因缘观的，他还是在讲因缘观。为什么叫观因缘呢？那即使在所谓的相应部所没有的，是在中部才有的，这个南陀教很多比丘尼当观所谓的这个五受蕴啊，非我非我所，这些观法到最后还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因缘观， 后面的啊，当观一切法，这个六畜生啊，非我，无常苦，非我非我所的，看起来好像都在观这个，可是后面他怎么观？后面真正的观法还是讲什么？讲因缘观的，当于六畜入处观体与灭，住修四念处住七觉分，还是在讲这个观法的。因此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什么呢？世尊在讲这个无我，这是后半段，它是对于我妄见的否定，对常妄见的否定，它是否定众生的妄执。可是否定妄执必须要有所本，有所依据，不能我就是否定。它的本，它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因缘法的明见，也就是我们的修行也是一样，必须从因缘法的明见里面才能建立起对常、对乐、对我、我所这等等妄见的远离，一定要从这里来的。那我们不能反过来讲。那现在我们来谈到所谓的这个，那我们好像一直都偏重在讲五蕴啊、哦，好像是不是一切法不讲？实则不然。我们讲所谓的六路处，有内六路、外六路、内外六路，那或者我们把它说成六根、六境、六识。那从这里来观察，观这个六根、六境、六识的因缘法来看，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了，就是说它不是只有观所谓的这个色法，这个色蕴，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色蕴，它还包括外在的色法。那所以色法其实内外都有包括到了。那同样的受想行识，这个叫明法，非色的明法，也就是明色，其实都有观察到了。因此呢，色法包含的外在的，包含的这个色身的都有了，还有明法都包括在里头了。那当我们说一切法的时候呢，不能说讲五蕴的，讲这个六根、六境、六识这个部分呢，那似乎除了讲色根身以外，其他外面好像不知道，也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好，还有呢，为什么偏重于对五蕴、无常、苦、无我、非我、亦非我所这样的妄见的驳斥呢？又着重特别讲五蕴原生呢，生老死的原生呢？为什么？一个主题，我们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问题就是在于生死轮回的束缚。那生死轮回的束缚就是与五蕴生系缚。那么要远离生死轮回，就要断除对五蕴的系缚。所以佛陀的教法就直接讲对五蕴上面的限观，这就贴近我们所要解决的重点。那并不代表就是只讲色蕴，那外在法得要得从它的内涵去看啊，这一点我要说明的。那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说五缘生、因缘生，那这是不是讲说，那当你说因缘生，不许说只许说我所是无的，那不许说五蕴是无的，那你这不是变成所有吗？所以你说一切法有啊，对不起，有是怎么有？因缘有啊，因缘有就不是有啊，就不是一般人观念中的有啊，可是也不是一般人观念中的无啊。世间人的有就是真实常住不变的有，无就是的的确确的无。那因缘有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说说一切法缘生有，对不起，它就不是一切有，不是一般人观念中的有，可是也不是一般人观念中的无，所以才说离有无两边嘛，说中道嘛，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所以我们真正在说无的是什么东西？我是无的，独龟毛兔脚，我是无的，我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是众生对于因缘法的不知不明所产生的对五蕴的妄想，我是从来就没有的，明明没有以为有，所以我可以否定，我可以无，可是原生的诸法可以不可以无呢？不可以，原生的诸法是原生的，不能说它无，不可以这样讲。如果说它无，那就变断灭见的，就像方广道人讲的，一切诸法皆空，如龟毛兔脚，皆无啊，那就断灭见的了，这不行了。那般若经予以修正了，他说一切诸法皆空，无自性，如梦如幻，他不敢讲如龟毛兔脚，他讲如幻如梦。那这个就是后话，等一下我们讲般若经再讲。那可是佛陀原来的教导讲什么？如痈如病如刺，他这样讲，他没有讲如幻啊，他没有这样讲啊，如痈如病如刺，为什么呢？他因缘有，他不是龟毛兔脚，他也不是如梦如幻，他是如病如痈如刺，所以他呢应当舍离，应当舍离，所以才说什么？才说应当啊，所谓五蕴灭尽不起解脱涅槃，所以原始教法就这么讲啦啊。那关于呢原始教法的部分呢，我所知道的从经说它是这样讲的。那到了部派佛教呢，又有一个问题，到了后来的部派佛教呢，又有这个法义上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在原来的教导里，因缘法是诸法实相，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这是诸法的实相，因缘生的，现有的诸法都是因缘生的，那因缘生的，所以因灭者法灭，所以灭者即灭，这是从这里来讲的。那常无常苦无我，这基本上是否定众生的妄执，无常苦无我是对妄执的否定，那这个就是正见这个因缘法以后才有的正量境界，这是正量，要从这里来讲的。这原来是这样，那有它的次第的，比如说先见因缘生，见因缘生者则知道缘生者无常，那缘生者无常，所以无常者是逼迫的，有逼迫的是苦法的，所以说无常则苦，苦者呢是不得贪爱的，不贪爱则不取着五蕴是我，是我所，所以这里叫远离我的妄执，所以所谓行灭是这样一个道次第，这是一个道次第。那从这里呢，我们了解到无常苦无我，单单这三个它就有它的次第性，那不仅它有它的次第性，它跟缘生因缘生这两个又不太一样。因缘生是对正觉的，对诸法的现实的一种正觉的明见，那无常苦无我是远离妄执，那远离妄执是一步一步的，好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剥离的。那到了部派佛教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在南传的解释书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无常苦无我本来它有它的次第性的，它又把它剥离成为三个独立的观察法，比如说他有说可以直接从无常观入的，可以直向涅槃，有无常单一的关门，有苦直接从观苦，从苦的关门可以直接到达涅槃，还有一个从无我直接可以观无我，可以到达涅槃，所以无常苦无我这个本来是所谓远离妄执，是正觉以后的正量的，不仅被当作一种对现观的一个内容，而且被分它的次第性被整个被切割，切割成为各自独立的，这个就是法的辨识， 第一，它是离网的正面，它并不可以作为参观的入手，这要强调的，这第一个。所以不管是次第观的或者个别独立观的，把它当作参观的入手，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即使是离网的，它也有次第的，这时候它不仅将这个次第切割，它变成各自独立的，所以这就是部派佛教的一个状况。所以部派佛教就已经有了单独将无我来做禅观的入门，当做一个可以直向解脱的一个道路，在部派佛教就已经有这个问题，这时候般若经还没有出现，还不是般若经的时代，也就是 部派佛教时代就有这个问题的。所以直接讲一切法或无蕴无我，直接从这里切入。那到了部派佛教的晚期，方广道人讲一切法空，他当然是断灭见的，这就不用讲了。到般若经的时代也延续讲无我，直接讲，可是他就是讲空，空予以定义叫无自性。所以空就变成什么呢？空就变成所谓禅观的入手，空无我，这就是无自性啊，这无自性啊，无自性或者等同无我，这个我们都可以共会通的啊。就将无我或者无自性直接视之为现观的观察的观门，所以观空观无自性可以观的，这第一个，这跟部派佛教这个问题是一样。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是诸法实相，空无自性就是诸法实相，所以去妄变成诸法实相，也就是不是神父就是这个真相，不是神父是比丘吗？不是神父怎么会是真相呢？不是，就好像在座的我们诸位，我们在场的诸位，目前现状在现场，我们都不是天主教徒，是不是真相？我们现场的人都不是天主教徒，是不是真相？是不是真相？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现场的都不是天主教徒，是不是真相？
目前
不是真相，
因为未来
我们的真相是我们都是佛弟子，这才是真相。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不是真相啊，是指出我们是天主教徒这种说法的错误，可是不是我真相啊。我这样说大家能转过来吗？所以我们常常这两个就是跳跃型的斗在一起了。就我再举一个例子，来，大家看我这里，我手头上没有美金，是不是真相？我的手上没有美金，是不是真相？是不是真相？我手头上没有美金，是不是真相？是不是？如果我手头上没有美金是真相，那现在问，那我手头上没有美金是不是真相？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美金呢，你们懂意思了吗？现在这个真相是我手上什么都没有，这才是真相。我现在手头上没有美金不是真相，是针对以为我手上有美金的人的一种指证。我这样说听得懂意思吗？明白差别吗？明白这个差异吗？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直接的斗过来，直接斗过来了，斗过来我们觉得对呀，这是跳跃型的思考，连接起来了，问题了，它不是真相了。所以我手楼上如果这样没有美金叫做真相，那这样也是手上没有美金呢？那这样也是手上没有美金呢？不见不觉得都一样了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因此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无我不是诸法实相，无我是对众生的我见直接的否定，它不是诸法实相。那所以将无自性或者无我直接当作诸法实相，这是一个跳跃型的论述跟观点，它跳跃型的，所以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将原生的一切现法，当我们说一切法就是原生的，因为涅槃不是法，涅槃是极灭，涅槃不是法，涅槃是极灭了，无因缘可以记说，记得在 杂含有这么讲吗？仙尼那一段105经大正藏105经，仙尼问道，他说啊，你佛陀常常记说这个人怎么样到哪里去啦、啊？到哪里去，他说那涅槃呢？佛陀说涅槃呢、啊、无因缘可以记说，为什么呢？他不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涅槃是不能予以说他是怎么的，涅槃是灭法，他一切原生法的灭尽，所以他就五蕴这个原生法的灭尽，所以他不是法，他是灭，所以当我们说涅槃是什么是什么，都变成你根本不懂意思了。因此呢，我们说一切法当下即是空无我，对不起，有问题。就好像说，我说手上没有免金，就是当下的真相，有没有问题？很有问题。手上没有免金，就是现在当下的实相，有没有问题？也很有问题。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呢，将无我直接说成诸法实相，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跳跃型的观点，产生一个认知上的偏差。所以这时候呢，像耆那教徒，耆那教徒认为众生都有一个命神我，所以耆那教说众生平等，奥义书思潮就这么讲，以一切众生皆有一个神我，所以说啊，蚂蚁也有一个神我，那狗子也有神我，人也有神我，男人女人都有，所以众生平等。那现在反过来讲说，那你说的那个命是虚妄的，不存在的，每一个众生都没有那个神我，那你这时候说众生平等也有问题呀、啊？为什么呢？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大家以一个人以为大家都有，所以将这个没有的东西以为有，所以说众生平等，这是从这个虚妄的有来建立的平等观。那当我们直接否定这个虚妄的说无，那所以说又把这个无没有这个当作一切的真相，那一切的真相也变成平等了，所以变成法法平等，那这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同一个病，所以才会产生说我这一个地方，别人大家看我这里，这里我这两只手都没有免金，如果没有免金就是真相的话，那我这两只手的现况就是平等的，是一样的，是一样吗？不一样。那问题在哪里呢？不是说理性上平等，事相上差别，哎，这个就是隋唐以后的说法。为什么呢？没有免金不是真相，那个跟真相没有关系，那是破除妄见而已。这一手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一手手上有一本书，所以这两个当然不一样，因为因缘法不一样嘛。因缘生的不同的因缘当然不一样，可是这不一样只是什么？这不一样不是永恒的，这不一样是随着因缘而起的，所以因缘而起的，所以这个不一样不是永恒的不一样，所以才说无常嘛。因此呢，般若经系它立无自性，从无自性来建立起禅观的入门，来建立起诸法实相，以见这个一切法空无自性来建立所谓一切生智，所以说一切法都是如梦幻的，那一切法平等，这时候生死跟涅槃都变成所谓的无我空，所以平等的生死涅槃平等了，那这个所以会跟原始的教法不同。那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刚刚说过生死是原生法，涅槃是灭法，涅槃是灭法，它就不是原生法。当我们用无我来建立起对原生法的认识的时候，涅槃也不能用无我来建立起对涅槃的认识了，因为涅槃不是原生法。这又是第二个问题了。比如说如果说要用无我来建立起对原生的实相的认知的话，当然这是不行的，可是如果硬要这么建立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杯子是原生法，这个水罐源原生法，那这是原生法，这个原生法，这两个都是无我，因为用无我来讲原生，这个用无我来讲原生，所以这两个都是无我平等，这还在自己的建构上还可以说得通。可是问题是用无我来讲原生，这本身就行不通， 第二个，如果这是原生的生死，另外一个是灭法，涅槃是灭法，它不是原生法。所以呢，用生死的原生的生死跟灭法的涅槃，又来用无我来讲，那又有点问题了。因为无我，你讲原生，这是第一个问题；又用无我来讲缘灭的灭法，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呢，生死与涅槃都是空无我的，如梦如幻，无二无别。当建立起这种认知以后，那在这种认知底下，那生死变成不可怖畏的。生死为什么要害怕呢？空无我，如梦幻啊，无有真实的生死可入啊。那涅槃呢，也是空无我啊，如梦如幻啊，涅槃也不可得啊。这时候就建立一个问题了，生死不必害怕，涅槃不必证得，那我要试问，那你要做什么？这时候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既要很认真的度众生，因为众生在生死当中，可是又说众生无有一众生可度，因为众生都是空无我，如梦如幻，那才叫我向前冲，又叫我不可得，叫我不可得，又要我向前冲，那这就是一个般若经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论述点。那我要告诉诸位的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在教义上我们可以像今天晚上啊，一一的加以说清楚，可是这并没有解决，没有办法解决人们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理在理智上，在教义上，我们可以很精确理清教义的演变，它有这些各自的差异。可是众生，问题在众生的心境。众生的心境是什么呢？很现实的一点，有很多的人是既不想离开生死，又希望有甚深的圣境，又要有甚深的圣境，又不想离开生死。那可是佛陀的教导偏偏跟众生的这个心相反。众生的说，佛陀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世间只有两条道路，无明原形乃至生缘老死，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相反，无明灭的行灭，乃至生灭的老死灭，这是涅槃。生死是一条路，涅槃是一条路，在两者中间没有其他的第三个选择。所以说当于所谓五蕴生厌离欲灭尽，他要讲，他讲这件事。因此呢，如果不入生死，就要朝向生死的灭尽；如果朝向生死的灭尽，就必须要离生死。那不朝向生死的灭尽，只有生死轮回一头，没有其他的选择。即使断无明、断三劫烦恼的须陀洹，也由不得我们所谓的不证涅槃。他说：“岂有人间究竟苦边？”这是必然性，他不可以自己决定。那我已经证得须陀洹了，我已经得法眼了，那我于生死呢已经决定断除了，那可是呢我要忍而不证涅槃，那要注视很久很久很久，甚至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呢跟众生打成一片，不入生死，能离生死，能证涅槃，不证涅槃。对不起，在佛陀教导当中好像这不可行耶，没有这件事。这个是在原始佛法所讲的，所以变成在生死跟涅槃当中只有二选一，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佛陀所讲的，原始佛法所说的。虽然这么讲，对一般的众生来讲很难记录，尤其对在家居士来讲更是痛苦。对你们在家居士来讲呢，这是心境的问题，我就在这里不闲言多语了。那般若经的提出，用直接用无我来切入诸法实相，便能建立一个对所谓生死跟涅槃一个跟原始佛法跟佛陀所讲完全不同的观点，变成生死是如梦幻的，涅槃也是如梦幻的，两边不可得、不可取、不可着，那可以 不入生死，可以不入涅槃，可以不入生死，可以不入涅槃的这样的一个新境界，对许多人来讲是太圆满了。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即使教义上离得清楚，心境上跨越不了，可能所谓的这个所谓不入生死、不入涅槃的这种道路呢，还是很多人会选择跟信仰的，因为这不是理智上的问题，这是个人心境的问题。正如一个更粗浅的譬喻，我们佛弟子根本不相信有一个神创造所有的一切，只要相信他，接受他，就可以获得永生。这明明是有理智的人想都想得透的事，可是就是很多人不相信。原因在哪里？这不是简单多了吗？如果有多好啊！所以他宁可接受真神、上帝，也不喜欢听我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这种因果报应的佛教的教导。这不是理智的问题，这纯粹是个人心境的问题。今天我来这里，把诸位都当作有智慧的人来说世尊的法义，那诸位个人心境的问题应该留待诸位自己去解决，那不是我能解决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心里面还是觉得可以不要生死涅槃两条路，都没有第三条路嘛，即使教义厘清的其实是这样，可是我还是希望这样啊，哦，那尊重你的选择，因为这不是教义的问题，这是心境的问题。套句话来讲，佛陀说五蕴是苦，五蕴无常，五蕴非我亦非我所，应当远离对他的喜贪乃至灭迹。有的人就是不喜欢，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佛陀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我没有觉得你说的错啊，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了。这已经不是教义教说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这是个人内在自己要解决的烦恼。那可能时间的关系啊，其他的我没有办法跟诸位讲了，我就讲到这里。那无我非我非我所，到底是正觉以后离妄的正量呢，或者是诸法实相，甚至是洞见诸法实相的深智，还是禅观的入门，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说法。这两种不同的见解就建立起两种完全不同的修正道路。一条道路是有生死有涅槃，生死是因缘起的，所以因缘起也可以从因的灭而达到涅槃的现证，是苦恼的灭尽解脱，这是佛陀所说的。般若经所讲的无自性虽然跟无我的定义相通，可是用法不同，定位不同，所以建立起生死涅槃是平等如梦如幻的，建立这种见解，所以产生了生死不入涅槃不证，在生死涅槃的两边行于中道，另外一种中道说。那这种中道呢，生生世世发愿度众生啊，佛道不可得，什么都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乃至什么都不可得，那这样的去修行啊，这是另外一种修行的道路。两个呢只有一个是对的，两个只有一个是对的。那可是现实来说，哎，两种都有人认为是对的，这不是教义的问题，这是心境的问题。我说到这里啊，
对不起，法师，我可能有一些地方的想法有一点点可能不太一样
啊，
有错还是需要法师
做参考。
那法师刚刚讲说是把无常、空这个
无我
哈，这个部分的话认为是一种妄见，那么应该或者说从事例上来看，可是因缘生法的话呢，它是怎么样呢？是这个非智非他非具住，刹那生灭非无因。刹那生灭非无因，它的基础呢，必须是 是要有临场的，因为差不多是灭了哈。所以说，如果说反过来讲的话，如果说讲观待作用正成法尔道理，它是一个道理。所以呢，无常苦空无我的话是一种体性，然后有为无为法的话呢，就是说有为法的话是差不多生灭。所以说呢，这个法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如果是从诸法实相 ，that's OK， 没问题。如果说把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把它拿出来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有为法差不多生灭，把无常拿掉了的话，它就不是有为法。
好，谢谢你这个问题。
哎，所以说我现在一下想不通这个道理，但是就是说，因为假如说以观待作用证成法尔这个部分，从道理来讲不带原始。
哎，我愿意解答这个问题，谢谢你。这个观念就是从部派佛教开始有的，其实不是后来的唯识的观念，波瑞中观没有这种见解，这是唯识的见解。这个见解呢，最早的出处在部派佛教，也不是唯识自己说的，是部派佛教的思想。也就是波派佛教时代呢，对于我刚刚说过了，佛陀的教导是从因缘法切入现观直见正觉的，然后才远离对常乐我的这样的妄见，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所以呢，到波派佛教时代，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就被扭曲了。所以我说波派佛教有这个问题，波派佛教呢将因缘法跟无常苦无我它脱节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将无常苦无我这样的次第观又有分，有接受次第观的又有分割成为独立观的，又有这样的。所以在部派佛教就有一种修行法，它就直观无常，但由于它没有因缘观的基础，就教人家直观无常，就产生一个弊病，因为它没有因缘法的现观直见，所以当他见无常的时候就跟等凡夫的凡俗见是一样的，他才建立起什么，他由于没有从因缘法的现见里面，所以他在见无常的时候，他就直接从凡夫的所见里面去见无常。凡夫的所见是什么呢？他就现在是有的，不管在观念上逻辑上认为说他是因缘生的，可是因缘生还是现在有啊。那现在有呢，要如何建立这个变异的问题，他就很清楚的知道，那必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要建立什么，现在生现在灭，未来生未来灭，如此建立起所谓三世变异相续的无常啊，这就是你刚刚说的所谓忏而生灭，所以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是错的，这是不派佛教思想的。般若经跟中观都不许这种说法，这是在中观应成派就直接点出这个问题，在月乘论师的入中论里面他就有讲，他说云何刹罗生刹罗灭呢，如果生生灭相续的话，他问了一个问题，所谓呢先灭后生或者先生后灭呢，居士你懂我说的意思，比如说现在这一法，现在当下这一法，那要变异到未来的时候，是现在这一法刹罗先灭未来的那个再生呢，还是未来的先生现有的这一法再灭呢，也就是先灭后生或者先生后灭。那如果先灭后生，那就一个问题来了，后面变无因生，生的变成无因生，那如果先生后面呢，变有两个有，对不对，两个异我在存在，就是矛盾了。所以刹罗生灭是不能建立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于部派佛教在法上做了这个变质，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他在讲生生灭灭生生灭灭，那一坛子有65个刹罗，讲这种说法。那对于因缘法又怎么说呢？因缘法他用和合生的观点来讲，这是我们杂阿含经当中翻译不好的地方，他说和合这个是不好的翻译，他这个他将所谓的我们说因缘法是不自生不他生不自他生不无因生四个不否定四个错见，就是说自己生的这是错误的，他生的是错误的，自他一起合作共生的这是错误的，非自非他无因生这也是错误的，四个不生四个不自生不他生不自他生不无因生这四个都是去妄，必须从因缘来建立起对这四个妄执的否定，那从这四个妄执是不能建立的。可是般若经懂这件事，般若经就是懂，他就是直接从无我切入，所以般若经会讲四个不，可是他没有办法讲真正的因缘生，他般若经讲不出来。那可是他懂说这四个不以后，他却懂得来否定部派佛教的错误。 不拍佛教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刚刚这位居士讲，他讲刹那生灭，然后呢，在刹那生灭的当中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因生则法生，因灭则法灭，对不对？这是因缘法的基本的准则。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说生灭相续是可以建立的，那我们来检证它。那这一法生一定是因缘生嘛？即使是生灭相续，对不对？灭也一定是什么？因灭，这个法才能说灭，对不对？没有法灭，因不灭的。那现在我们说，生灭既然相续，就灭了再生，生了再灭，灭了再生嘛？啊，因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问，灭的时候，不仅这一法灭，一定它的因灭这一法才会灭，对不对？所以灭代表不仅法灭，因也要灭，不然不能说灭啊。那好，如果灭了呢，因也灭了，那法也灭了，那后面的生呢？生从哪里来？因都灭了还怎么生？所以变成什么呢？生者常住，灭者常无，变成常断二过。所以生灭相续不能建立的，就不用讲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不拍佛教的问题。所以般若经为什么会兴盛呢？居士，我坦白地跟你讲，就是不拍佛教有这个致命的错误。这个致命的错误从哪里来？阿毗达摩就是讲这个，南传的阿毗达摩就是有这个严重的错误，所以般若经一出现，打得阿毗达摩没路跑。所以不拍佛教会衰微，就是在这个问题。因为般若经懂得四不生，所以龙树讲八不缘起，不生亦不灭，他都用不来建立缘起。中观这种说法当然是错的，可是他却有办法修理阿毗达摩。为什么？阿毗达摩就是讲生灭相续嘛。然后他在讲里面观名色，名色的观法呢，观名句跟色句。那色句里面呢，色句里面它是一个共生的结构，它里面有地水火风四大，还有其他的色素。那么地水火风四大跟其他的色法，你看彼此是连结在一起，然后要共生共灭，生则一起生，灭则一起灭。那这个就是什么？狡猾的论义。阿毗达摩南传部派有这个狡猾的论义，原因在哪里呢？佛陀之前有速论派，速论派讲地水火风四大，那将所有世间的法用析法的方式分成，就是我们说析法空，它一个分析到最后变成四大。那四大变成什么呢？四大不能分析，变成常住不坏法。所以速论外道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常住外道，因为地水火风变成常住法。也就是说，所有的自然数都可以分开成为所谓的数字的组合，可是到一就不能分了，对不对？自然数最小的就是一，一如果再分就不是自然数了，对不对？那一直分析，地水火风就变成最基础的那个一，所以一不可分，分到最后，那一变成什么？常法。所以佛陀出世说这是常见的，所以速论派就被否定掉。那么到了不拍佛教呢，他理不出一个见缘起的真正的生字，就他把速论派的东西拿来用，可是他加以什么调和。他说在色句里面，色句不是一，它是和，它是一个共和的东西，它有地水火风还有其他的色法，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句啊，它不是单一的一啊，它是句法。它这个句法呢，它必须生则一起生，灭则一起灭。这个时候呢，因为一起生一起灭不是单一的自生自灭，这时候好像跟速论派就区隔了，不像速论派陷入了一个一变成常住不坏的问题，就没有速论派的问题。可是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原生，结果他变成共生，一起生一起灭，那就产生一个弊病，就好像我们现场就是我们这个房间的，房间以外的不算啊，就是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呢、啊，比如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自己啊都没有能力讲，没有说话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不具备说话的能力。那呢，如果要说话，就要我们所有的人一起都讲话才能讲话。意思说，你要讲话没办法讲，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讲话。可是当讲话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讲。那如果闭嘴的话呢，也没有办法自己闭嘴，一定要大家闭嘴，大家一起才能闭嘴。那现在一个问题，我们能讲话吗？还能闭嘴吗？你听得懂了吗？阿毗达摩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不拍佛教的问题。 那么所以般若经一出世，般若经用无我切入诸法实相，他说四种不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然后直接就开始指责阿毗达摩的错误，所以部派佛教到最后会衰微，是出自于阿毗达摩论的问题，他是错的，阿毗达摩的那个见解也是错的，他用息论的观点，他用一直息分析到最后一个摄句，息法本身就是一个弊病，他不可以这样的，然后形成一个句法，句法最后用什么？用共生共灭，共生共灭就到最后变成什么？共生共灭不能成立，共生共灭就变成无因生无因灭，所以来建立无常，所以他说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每一个色聚都单纯的自己共生共灭，这个色聚跟那个色聚彼此不相影响，每一个色聚自己在生生灭灭，然后所以建立起世间的无常观，生灭相续，生灭相续，然后一个刹，一个弹指有65个刹那，他将时间设定一个最小的时间线，那用分析法建立起空间，有一个最小的所谓色法的空间相，即使这个聚是共生的，它不是像数论外道讲所谓的单一的自生的，它还是病，它还是病。那所以呢，我们后来的唯识系统，般若经中观不讲这个啊，我们刚刚讲的般若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般若经没有这个思想，是唯识才有这个观点，他就吸收了部派佛教这个无常观，他一方面吸收部派佛教这个无常观，二方面呼应着般若经所建立的菩萨道的观点，就是一切诸法是原生的，当下就是无我的，这个结构唯识并没有否定，他只是对空的解释，般若经用空无自性，那唯识讲成圆成实，他去会通而已，可是这个结构并没有改变，所以唯识跟中观有空有论争，可是这个菩萨道的结构彼此都是认识的。那这时候他讲所谓无常生灭的时候，就拿部派佛教来讲，他不拿般若经的来讲，因为般若经不这样讲，所以当初般若经会否定部派佛教，当然般若经同样也会否定了什么，吸收部派佛教这种生灭观的唯识，所以唯识跟中观就是变成水火不容了，这是后续的问题。那我要跟居士讲的就是生灭相续论，对不起，佛并没有这样说，佛没有说生灭相续论，那是部派佛教的见解，那所谓和合自他和合的，我和合而生，哎，对不起，这也是阿毗达摩的见解，这不是佛的见解，息法的将法用息来建立空无我，对不起，这不能建立啊，也简单的来讲，可能大家比较听得懂，比如说我们身体，我们身体啊，大家都是高知识分子，我们身上呢任何一个器官，它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在这个系统底下，生理系统底下，它才是怎样，当把它各自分析独立的时候，眼睛就不叫眼睛了，因为独立了以后的眼睛跟在这个系统底下的眼睛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用分析的东西来建所谓任何的 原生法，它都是这样组合而成的，这是妄见，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妄见，所以用分析解析的方法来建立缘起的正见，这根本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从这个错误又来建立生灭相续论，那只能说荒唐，所以呢我们不能这么说，这是不拜佛教的见解，般若经已经驳斥过了，唯识引用般若经也，中观也同样的反对，那龙树的时代当然是在唯识之前，瑜伽师利论之前，那如何建立，如何确定说中观去否定这个唯识这个见解呢，看月乘论师就知道了，月乘论师是中观影成派的，他写入中论，他就否定了这个见解，他是中观的后续的传人，他就否定了这个见解，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呢我们不谈生命相续了，那也不谈什么西法啊，都不生命，那是不拜佛教的啊，我再说一遍，原生法就是因缘法，是诸法，所以现有诸法它的现就是因缘生的， 无常苦无我是对妄见的否定。那么如何能够建立对这个现有原来的妄见的这种去除呢，离妄呢，那是一种正量，必须正觉了以后才有。那原生因缘生它里面的如何现见呢，对不起，这个是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那这个部分只能跟大家说，第一个不是不拜佛教讲的那个无常，不是所谓的生命相续，绝对不是，也不是西法来建立的。那般若经它有办法来建这个吗？般若经从无我切入的，所以般若经不懂得参观的方法，后来才有瑜伽师地论出世来补足般若经的时代没有禅修法的问题。般若经里面有禅修法吗？没有，他只讲叫你观空，没有任何的禅修次第，什么通通都没有，他就建立一个概念，就是空观，以空来建立对诸法实相现见一切自治。可是问题是空不能观啊，无我是不能观的，无我只能证不能观，所以般若经就讲不出禅修次第了，他没有禅修法。瑜伽师地论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瑜伽师地论建立的禅修次第，可是他的禅修法呢，他又回到不拜佛教的那个问题去了，他怎么找不拜佛教的资料，他又找过来了啊，这下又一个问题。所以呢在场的诸位，我今天的时间呢没办法跟大家讲所谓因缘观如何现观，以及从这现观里面如何建立起现观而知道常我的错误，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那是一个更细腻以及深入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没办法有空跟大家讲。那今天唯一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必须将无我非我非我所它的在修正的道这个道路上它定位是什么一定要先厘清，因为只要定位定不清楚，那这两条菩提道你就分不清，你会按照我们般若经以后的教派说，哦，因为新有的教派是没有立场去否定原来的佛教，所以必须接受原来的佛教它有一定的地位，那它只是建立起另外一个新观念，所以建立起所谓三圣共三圣所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那所谓的上士道是什么呢？般若经所开展的以无我来切入诸法实相啊，来建立起生死涅槃不入不住，那这个所谓的另外一个所菩萨道，所以他认为这个是超越原来的菩提道之上。那许多学习菩萨道的佛弟子长久以来都是停留在这个观念，一方面既没有所谓原始教典的法义基础，这个法义基础不够，二方面呢对于般若经无我的定位是什么其实也不见得很清楚，这两个的差异在哪里也不见得弄得很懂，当将这个厘清了以后才有办法完全的认识一件事情，用无我来讲诸法实相跟无我不是诸法实相只是趣妄的境界，这两个道是不能接在一起讲的，它就是两个不同的道路，不可能说学这个正统的菩提道的人当学了以后呢最后他会所谓的我就不求即求涅槃了，我忍而不证了，那这个这是不可能的，对不起，这不能实现的事情。那同样的反过来说，那我像我们菩萨道的许多的修行者说，哦，他是中士道啊，三圣共法，那是到达菩萨道的一个基础啊，我来学，好，可以，你要这样说可以，但是我要告诉诸位一件事，你如果要学所谓世尊的十二因缘四正谛，这个所谓的你其实你的观念你认为它是小圣法中圣法，这个先不跟你争，你即使认定这样好吧，那我就是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研究这些学习这些，你最好听以学习这个修行这个为专精的法师们怎么跟你讲，你如果听所谓菩萨道的法师跟你讲，你就给他带到那边去，你不见得了解真实的意趣，现实就是这样，术业有专攻。那我们这一代的所谓的学习南传的这个修行者绝大多数都有菩萨道的基础，菩萨道是过来人， 所以刚好两种都了解。一般的南传的所谓不是我们 汉人啊，就是华人啊，他中文看不懂，他哪里知道菩萨道是什么呢？而且菩萨道有两种，一个是般若经以后的汉传菩萨道，也就是后来的般若经以后的菩萨道，一个是般若经以前的菩萨道，这个是部派佛教的菩萨道，现在南传还有这个。这两个菩萨道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同的，不一样的。所以许多南传的法师呢，听到我们汉传的佛弟子说你们修学菩萨道，他也说啥度很好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观念是你的菩萨道是他们的菩萨道，所以他很好啊。问题在这，因为他不懂，因为他不懂般若经，他没有读过般若经。南传的菩萨道呢，是在般若经以前。南传的菩萨道也讲六度，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般若，这个是在六度级以后的东西。可是由于这时候般若经还没有出现，还没有用诸法皆空来讲一切诸法实相，般若经才有这个思想。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早期的六度菩萨道的六度的般若，般若度，这个叫智慧嘛，智慧。这个智慧呢，南传的智慧是讲什么智慧呢？不是讲诸法皆空。南传菩萨道的智慧是讲什么？讲四圣谛、三十七大品、十二因缘。因为那个时候般若经还没有出现呢，没有诸法皆空、生死涅槃、这个如梦如幻、平等不二，还没有这种思想。所以早期的菩萨道六度及以后，般若经以前，现在的南传菩萨道是这样的。好，所以在这里我很简约的跟大家将这些提过。好，
有问有问，简单的问题。您刚刚说到您的看法是认为缘起法这个诸法实现，
对，
那按照这个东方印长他的说法，他认为缘起法有没有自信？
那个是破妄，有自信的人说非。这个就是说我手上有没有美金，当然没有啊。那美金是不是我手上的，没有美金是不是我手上的真相，跟这个问题一样。诸法缘生法没有自信，这是这句话是对的，不能说错。可是问题是它不是实相，问题就在这里。
东方从来没有主张这样。
那般若经是这个讲法。
对，
般若经这样。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中观基本上并没有违反般若经的见地，我据我所知的中观并没有。我念两段中观的偈颂给大家听。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即是中道义。大家应该会念吧。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不然他说什么？那还有请大家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请大家看一下第三章，第三章第二段，这个还是用经来讲比较好，要不然有经做根据比较好了。第二段啊，第三页第二段，对不起，我看看，不是这一段，对不起，第一段啊，我说错了。第一段的倒数第四行，这个是大品大般若经的卷三十七卷初分无著品第九十二的啊，这个我下面有它标出处。他说能以本性空，就是无自性嘛哈，误入一切自智，即误入语，不取色相，不取受想行识相，乃至不取一切陀罗尼门相，不取一切三摩地相，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能取所取俱不可得故。中间还有跟上面同样的文，到这一段啊，你们去翻哈。于一切法皆无取着，以诸法实相不可得故。大品般若经是这样讲的。好，我想诸位去翻经就。还有很多了，我只能取一段嘛。
我
要讲说龙树写中观论啊，他讲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用我们般若心经大家更容易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与色 五蕴是不易是急，这个说法跟大般若经呢是一致的。那龙树写因缘所生法，我作即是空，中观并没有违反般若经啊。哦，啊，也许居士你有你的见解呢，我尊重你，但是我呢还是这么讲，龙树一辈子都在弘扬般若经，所谓的现在的菩萨道就是从般若经开演的。我想，哎，导师应该也用词不同，意气是一样的，所以说一意不一语啊，它里面意相通就好了啦。那
导师上也不认为中观跟般若经完全一致。我不是说他们是不同一个系统，但他们有区别。
我只能好 ，OK， 现在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说，菩萨道依般若经来建立他的修正道次第以及他的修正理念。那般若经是如何建立他的修正理念？为什么会有我们长久以来我们所认知的生死涅槃、如梦如幻、无二无别呢？就是以无自性是诸法实相这样来建立起的。那现在我要说的，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无自性非我，我所无我，用词不同，义理相通，所以在这个定义上不必争论。可是只有定位不同，定位不同就是无我或者空无自性，这个在原始佛法里面只能定位成为出果须陀洹的正量，它是远离妄想，所以叫去除身见嘛，断我见嘛，行灭嘛，这个已经很清楚了。那对于所谓的洞见，所谓的生死的真相是什么呢？所谓的缘生嘛，因缘生，这就是在很多经里面都讲。
师父，可以请问您，您一开始好像说，讲了一些定胜导师的一些思想，不知道我有没有译错，可是您好像有点含义是定胜导师还有一些见解方面。
我这样讲，导师呢，他也是我的师父，我对老人家是敬重的，我也感谢他老人家的法鲁之恩。那这是一件事，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都不会改变的，也不可以否定跟动摇的。我只是跟大家讲，应顺导师带我们走出了隋唐以来对般若经正统空义的误解，让我们了解了这个隋唐以来的新典范可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可是导师一辈子着重的就是初级大圣、般若大圣的这个道路。那这个建立的本身呢，我今天已经说很清楚了，导师他面对了这个所谓佛教史实的现实，那他有做了一些努力跟会通，我觉得他是功在菩萨道。导师他很大的功德是功在由于汉传佛教还菩萨道，他将菩萨道在面对现代所谓的考证学这些史现文献的这种出土考证的结果，他如何面对？今天如果没有应顺导师，今天我们假设说，今天没有假设没有应顺导师的话，哦，我们这个佛教的冲击可能是，我要了解啊，我想要表达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没有菩萨道佛教就会更好，我没有这个观念，因为那是跳跃型的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呢？现状是这样，就现状说就好，不要讲那些假设的事情。现状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菩萨道，如果没有应导为所谓的菩萨道这些非佛说的典籍，用他这种会通的方式暂时缓住了菩萨道的信仰基础，那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佛教史一出来，绝大多数的佛弟子啊，真的会惊慌失措。为什么呢？他不是佛说的，那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只会更乱，不会更好，只会更乱。很多的菩萨道的很可能就跑去信外道去，因为他也不知道南传了，反正知道这不是我的往生都不要信了，所以不晓得跑去哪里，佛教只会更乱。所以我觉得应导对佛教的贡献非常的巨大，这一点 我个人是百分之百同意，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时代有引导。可是呢，我们探寻世尊的真意的脚步并不会因此而停下来，这是另外一回事。导师也直接的指出什么，告诉了带领我们和传德佛弟子了解说什么，诶，佛教史有这么一回事，佛教历史有这么一回事，那所以要接续的去探寻。这个时候呢，要从原点原始的典籍，或者比较接近比较早期的教义，来回过头来来检证后期的教说。那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导师呢他提出的这个般若大圣的思想当然是很有功德，可是我刚刚也说过了，我个人并不是要否定导师，那应该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如果将我今天跟大家结这个法缘的意图以为是这样，那就是冤在王爷，变成是一个无聊的思考。我认为如果有这种思考， 我怎么说一句话，就变成很无聊。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就为了否定一个人吗？这正如我刚刚讲的，说别人不对并不代表你自己对，这是没有意义的，是愚蠢之至的。 我的目的不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是学习佛法的人，我在这里只是很忠实的将世尊原来的教导跟般若经的教导中间的差异指出来给大家看。诸位要选择哪一项修行的道路应该是你自己的事，简单来说，生死轮回由你受，解脱正道也是你的事，我也不会在这当中得到什么坏处跟好处，基本上不关我的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只是对比给大家看。那套一句这个导师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师父讲得很好，智者善觉者。正如当年应顺导师也是虚大师的学生，他受虚大师的启发才对佛教有那么系统式的观点，从八大宗派的这种分歧里面，也就是说，哦，不要八大宗派那么复杂，他有系统啊，他理出系统。那又接受这个法尊的启蒙啊，这个启发，所以他整理出大乘三系，而且他的定位不是在法界圆觉，他定在性空为名。那我们不禁要问，导师难道否定了他的恩师吗？太虚吗？我这么讲是很无聊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师是我所敬，法是我所信敬的，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哦，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明。所以印导还是我的师长，可是呢，对不起，我还是佛陀的弟子，这是两回事，不要混在一起。
听说那个在《阿含经》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名册，就是说他用巨墨啦、艳阳啦，或者是野马啦，或者是芭蕉，像这样的形容，他到底是要阐明这个这些书法是没有实相的呢，还是要说明？
正如我所说的，诸位居士，我想还是一句话比较清楚，以管窥豹，只见一斑。很多的学者修行者就是拿某一篇经某一句话就把它大为发挥，然后来盖全部，这个就是这是方法论的问题。我在这里还是说明了整个佛法的总纲在因缘法，所有的37道品，所有的道品的修行都必须跟这个架构衔接上，生死轮回以及涅槃的正德都是架构在这里的，说无常，说离贪难，说无我，说心解脱，全部都是在架构在这个，简单来讲它就是房子的梁柱了。这个梁柱你不能把它打倒，所有的装潢都要依着这个来建立，那要不然没得讲没得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跟比较直率的跟大家讲，即使你不是佛弟子，你只是研究佛学的人，你不是学佛者，那你也得按照这个结构来讲，因为你研究佛学嘛，你还是得按照这个结构来。 因此呢，用许多的锯末啊、杨艳啊、芭蕉的什么东西，他在用在什么？他在用告，来就是用这个譬喻来告诉说，你的我见是错的。他只是在指，就好像说，无我对吗？无我当然对啊，无我怎么会错？可是无我是用在哪里？重点在这里，并没有说无我不对。无常、苦、无我，这是不能否定的，这个是不能否定的。可是虽然不能否定，可是它的定位是什么？它的定位在于针对众生的常见、乐着，还有所谓的我见予以驳斥，是这样用的。可是将这个来直接对上说，它就是原因缘法的本身，我对不起，这个就误差就很大了。所以我刚刚用一个非常浅显的譬喻嘛，没有美金，没有铅笔，没有水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都对，可是就不是事实。都对，可是它就不是事实啊。
对，好的，这点我不理解。它是对，为什么不是事实？
好，我想在场的很多人都懂。
不是，我现在想要理解说，那你到底是不是要给它指向了？
他是针对
这样一个东西的，这个才是
指向某人的错误。比如说我有这个，比如说我以为那边有美金，所以说没有美金是针对我的错误。那某人以为有铅笔，他说没有铅笔是针对他的错误。所以我们用非，用否定，我们开宗明义讲，否定的用词不能没有对象，否定的用词不能涵盖所有的一切，否定它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面向，这个才能成立。那他的面向就是什么？他的面向就是他认为那个不对的所在。所以否定的用词可以无量无边，只要有哪一个妄词就可以针对那个妄词加以否定。那所以呢，否定不能说错，可是它有针对性，它有针对性，
这个不是问题。
对，
所以 我理解法师意思是说，连法是这样
再来就是说，当我要否定一个错误的时候，我的例句是什么？也就我要有所根据的。我一看什么都没有，这时候说有没有美金？我当然说无啊。你说有没有铅笔？当然说无啊。那我有办法否定这些错见，我的例句是什么？我的例句就是我看到什么都没有啊。我要例句在这个，可是什么都没有跟没有美金这两个，就好像我们说好像两个圈圈它有交集，可是不是重叠嘛。这个应该是我们以前讲那个集合的观念，就是这样，它有部分就可是它不是重叠啊。对不起，你先。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因为因缘管因缘法的现观跟师父不一样。
因缘法怎么样？对不起，我听不清楚。
说如何就是说观因缘，就是说你说的。
今天没有空讲的，今天没有空，就是今天不说名字是，啊，对不起，
那个吧，
对不起，你说。
师父刚才谈到就是说，无我无常，这是打破这常乐我见的妄执，可是另外一方面说无我无常是无正量啊。那这你在说的这两个无我无常，这是一样的东西吗？还是说它的什么主
题？它有次第的。从因缘法的现见，就可以进一步的看到，常是不能建立的，我也不能建立的，它有它的次第。而且我说了一件事，为什么会发现呢？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妄见在，就是。众生啊，都有一个妄见，所以当见到真相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原来的错误在哪里，所以才叫做断生见。见，它是一个想法，我是一个想法，所以它叫我见。我见就是想法，我就是一个想法，我是一个想法，它不是事实啊，我是一个想法，所以才叫我见嘛。所以身见我见，这是真的道理了。这个是这样说明白吗？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啊，无我对不对？当然对呀。可是他的对是 因为我们有我的错误，所以告诉你我这个错误是没有的，那对不对？当然对啊。可是对这句话，对是指这个否定的是，可是否定的本身不代表就是一个事实的本身。我来强调，否定一个错误，当然不能说这个否定这个错误是不成立的，可是它不是事实的本身。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举个例，就好像有一棵树啊，就有一棵树，那光线从哪个角度来，它就会有哪一个影子。那我们不能说那个影子不是树的影子，我们不能这样讲。那个影子当然是树的影子，可是说那个影子就是树的本身，而这问题就大了，对不对？那个影子不能说不是树的影子啊，可是它不是树的本身啊。那光线从很多的角度来，影子就有很多，每一个影子都是树的影子，可是那些影子通通加起来算也不是树啊。同样的，我可以否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妄见，这些所有的妄见通通加起来也不是事实的本身啊。所以否定妄见是对的，可是它跟事实的直见、事实的本身这是两回事啊。所以这个怎么样就是说清楚了。好，如果这个想不透理不清，那这个就无解了，无解了。
是，另外一个，刚才这个你有说，这个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做。
那他讲他后面
的问题。刚刚提到这个原生的这个修行法，那在法师的网站上就是提到的。
我想跟各位讲一下啊。我想跟各位讲一下，我在我的网上上并没有将现在所说的公布在网站上。为什么呢？我的网上上，我们道场网站上很简单，我们的网站基本上是讲出家人的戒行跟道风，多余法的生意我在网站上不讲。也许诸位会问说，法师你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不在网上上讲法义呢？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佛教的责任。为什么呢？在网站上看网站的人不是只有佛弟子，什么人都有。如果我将这些观念秀在网站上，会让对佛教没有善意的人会用我们佛教的见解来否定我们现有的佛教，对佛教只有伤害，那不是我的本意。像我今天来跟诸位讲这些，我的本意并不是要破坏菩萨道，我的本意只想帮助佛陀的弟子们，我不是想要破坏菩萨道，其实我极力的保护他。为什么呢？有修行总比没修行好啦。你们听得懂我说的意思吗？即使这个道路没有办法真正通达菩提，可是他还是比起其他的好，我们还是要爱护他的啦。所以我的网站上完全不公布这些，因为我公布了以后会对菩萨道造成非常极大的压力跟伤害，我不想这么做。有基督徒会读，有一贯道会读，有很多人会读，他们并不想维护佛教，他们只想破坏佛教，所以我不想公布这些。我也不会去讲阿毗达摩那里错误，然后公布在网站上，那人家去公布攻击南传佛教，对不起，我从来不想这么做，我不想这么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的网站上看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记得您上次提过说清净道论当中好像也有，
对，它有很多取向，这些都不拜佛教的产物啦。
因为我在看这套书，所以我听着你说以后，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惶恐。
因为不拜佛教它有变，我想的很多东西都是慢慢变的。那像这些问题呢，可能我们在一个晚上里面没办法完全理清这些。今天呢，我想跟诸位沟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或许就是一个缘起。那今天的缘起就是，也许大家以前习惯这种思考，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说，其实有是这样的，你做参考。那你做参考了以后呢，智者善抉择。还有以后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觉悟正念，正德的这个圣果的正念，对不起，那是你的功课，不是我的功课。 那是你的道业，不是我的道业，那是你的轮回，不是我的轮回。不要把我扯进去，我今天来这里纯粹只是想我有何可以利益大家，就这样。那请诸位也接受我的拜托，我今天讲的不要随便去跟雪菩萨道人讲。为什么呢？他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他有修行总比没修行好。如果觉得你觉得哎这样说好像你可以接受，你要找对象哦，也要稍微想一想。今天我们蔡居士今天去拜访我的时候，本来我今天是不会来的了。哎，蔡居士先跟我讲啊，我说你们那边的学员学过什么？他说学过阿含经啊，学过很多年了、啊。我一想，那这样应该有基础啊。我在引阿含经的时候，最起码台下还能点点头啊，对不对？不是不知道。那就是鸡同鸭讲，我没什么交集、啊。第二个，大家又学过这个般若经啊，印导的思想啊，又读瑜伽师地论啊，他又再三的跟我讲，我们这些都是精英哎、欸，啊，跟你们大家大为赞叹呐、啊。那我这么一讲，我说就怕你不是精英，你要是不是精英，我说的你听不懂；你要是精英，我一点就透。意思说我这些法平常人我不讲给他听，我说没什么用嘛。我今天就跟蔡居士讲，如果还问师父我要念佛好还是参禅好，我跟你讲这些做什么？因为程度还不到这里啊。我早上念弥陀，晚上诵补门品好不好？哎呀，那你不是这堂课的听众，有时候不是刚基础。你如果有这个基础，我一点你就透。很多事情静静的想，静静的想。如果我们听后代的祖师讲，那是一种解经的方式，他试图要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用一个解释的方式来制成一套所谓的逻辑，然后来说服社会上的大众。对不起，这是解经学，这是解经，我没有想要参与这件事。我在这里只是跟大家讲一件事，经怎么说，以佛说来解释佛说，以同一本经来解释同一本经。为什么这么说呢？译者是同一个译者，同一个时代，同一本经，同一个传送，用它来讲才说得通。你不能从彼经讲此经啊，所以你不能用中阿含来讲的阿含啊，不可以这样讲啊。中阿含是后期的作品，你来讲四分修陀罗做什么？对不对？你不能用企业记说来解释四分修多罗啊。企业记说是结集第一次结集以后百年的作品，你来解释初始结集的东西怎么解释得通啊？这不可以的。他在方法论上你要遵守那个方法，就好像做学术研究，你所引用的资料本身不能错误，你在引用上有问题，你的结论就会有问题。那先将这个理清楚了以后，再来看其他的。不管我们信不信佛陀，你研究佛学也总要有一个水准嘛。啊啊
呀，我觉得我今天我听了，我觉得感觉是蛮受用了啊。就是说那我在解读刚刚法师讲的，就是说这个手上有没有美金，这是一个举的一个方式啊。那可是如果说从无常这个无我这个苦和这个部分来看，事实上呢，对有为法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有点像是他的那种相貌，就是说共相啊。因为为什么？假如说就像一从相貌的解读，就是你不可能就是说你可以排除很多很多，然后再拉回来再解读，就是像你刚刚解读的那个。可是事实上，如果说从这个基础上面来讲的话，的确从有为法诸法实相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他的相貌的部分呢来解读，或者他的性相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可以不能够说特别把它跟次第的关系。
我有一句话想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收尾啊，最后的收尾啊。我们了解佛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研究佛陀的思想。我们了解佛法的目的在于用在什么呢？用在断除我们的迷惑以及解决苦恼的逼迫。我们学习佛法才有目的，才有意义。 对于这位居士你刚刚提的，我想这么说，诸位，我们用经义的文词去理解，会形成一种格义佛教的思维，也就是它形成一种所谓的理论的逻辑，那用逻辑来建立逻辑，用逻辑来否定另外一个逻辑，当然它是一个好像工具跟方法，可是呢它毕竟不是对世尊所指涉的真相的一种亲身体验的正确途径。你刚刚的问题，我想这么跟你讲，你的问题只在于一个对于因缘法没有限见，所以会有这个思维。对不起，我这样讲，请你原谅我。哎，我所知道的就是对因缘法的限见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所以会在这个当中，这个就是实修上的问题，实修的问题。就比如说唱罗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当然我刚刚是用所谓教理逻辑啊，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啊，教理逻辑哦一下好像就知道，哎，有问题啊，因为它的理论架构就有问题。可是问题讲这样并不代表就了解真相，因为它跟真相还是十万八千里。现观现见这个比较要紧，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里时间没办法那个，而且这个不是我讲给大家，大家就哦这个是要去实修，那按照他的次第，当你渐渐的时候说哦哦，那这些都不用再讲了。原生是怎么原生的呢？我在台湾教禅修的时候呢，我常常的问禅修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许多人都会讲无常，我问他们不是说无常的内容是什么，我不是这样问，因为那个是后面的问题，没有前面的基础问这个怎么是白问的了。我问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无常？逻辑思考，为什么会无常？自然法则吗？佛说的吗？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是怎么样，就有说等于没说一样，所以你不懂嘛。为什么无常？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大家。为什么无常？你不要用逻辑的方式解答，不要用佛说的方式解答，那都不是你的。为什么无常？除非你现见，要不然你不要说话啊。因为原生，刚刚讲了，对不起，你别介意我说法是说啊，因为原生啊，所以无常。您呢？脑筋里装的就是一大堆逻辑思考，就是用这个理论建构另外一个理论，你根本肚子里没东西。原生无常那是布道的时候说的，禅修实修的时候不讲这些。为什么无常？你自己去找答案啊。为什么无常？哦，生灭无常，你讲的是现象，问题那现象也不对，不了解为什么无常，所有讲现象什么共相自相，张飞拉离离到三国里头去了啊，那个都是这个部分呢，不是读经可以达到的。今天我们厘清教义，厘清次第，是大的偏差先给你抓回来啊，这样就知道了吗？还远的吗？还很远啊。如何现观？他有他的禅观次第啊。那在禅观的当中，如何所谓起观？如何择法？嗯，那是实修的问题啊。你没有经过这一番，讲什么也不懂啊。再讲就是这是理论了。所以居士，你的问题是一个好问题。如何解呢？先解今天的结。今天的结解了，那以后呢，禅修有兴趣，咱们再进一步吧。今天没办法解决那么多问题。
下回的因缘会什么时候呢？法
师，今天不管明天的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那我们什么时候管呢？
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诸法因缘，我们今天的这个见面有因有缘， 世间集，那因缘结束了，咱们这个见面就散了。那
会长，你可以请。
什么时候在那个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不知道。所以呢，就不要谈了。
会长可以请
啊。好，那我们到这里啊。修行，了解佛法方法一定要弄对啊，其他的就再说。
嗯，法师带我们回家。
啊，我们念对佛陀的皈依。祝福大家正向菩提。